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15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
我是老徐。
本期节目呢，是我们的跨年特别节目啊，请到了我们上一次啊，去年此时也参与过这个节目的三番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番，我又来了。
非常欢迎三番老师啊！
好，谢谢大家。
好。首先呢，祝大家元旦快乐，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遂。来到第五年的电影年终盘点，不可说呢，也正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即将启程的2024年，我们愿与大家继续作伴，共同度过与电影有关的每一天。那关于2024年的节目呢，在很多朋友的建议下，我们决定在原有的音频播客内容的基础上加入视频版的播客节目，预计呢会更新在包括 B 站、抖音、小红书在内的自媒体平台。希望大家呢在支持我们音频播客的同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视频版的播客节目。截至到2023年12月31号呢，202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549亿人民币，经历了疫情三年的低谷期，今年呢国片至少从票房表现上已经初见复苏的迹象。毕竟呢，票房的回暖意味着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去看电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被表面的繁华遮住双眼。疫情呢，对整个行业，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依然在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存续着。高唱赞歌准没错，忘记呢，也总比记着让人更好过一点。但我们真的只该活在幻梦中吗？当社会急于让每个人恢复到常态中时，我们总想多问一句，到底是谁欲粉饰太平，而不顾每个个体具体的遭遇和困境。就如今年呢，在我们感慨全年票房前十均为国片时，又有多少值得我们关注却因排片宣发均不尽如人意的佳片遗憾影院一日游。当我们调侃质疑理解成为某导演时，这其中又有多少的无奈和心酸。关于2024年的一切，让我们在本期节目里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与往年一样，今年的年终盘点呢，我们也将分为主播和嘉宾分享24年的趣事见闻啊，盘点全年的电影热点关键词，悼念2024年的趣事影人，以及呢对2024年即将上映的新片展望等四个环节来展开讨论。节目开始前，还是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一月的第一期常规节目呢，有幸啊，朋友们请到了两年前曾参与过我们第100期节目录制的，目前呢尤其执导的新片《年会不要停》正在影院上映的董润年导演来节目做客，让我们与他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其新片的一切。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的朋友，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啊，就能获取入群的方法。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那我们第一趴哈是对2023年个人生活的分享。那第一部分呢，来问问三番老师哈。大家如果能够记起来的话，我们在奥本海默那期节目的时候呢，请三番老师来聊过啊，就是基于海森堡跟波尔的真实历史故事改编的戏剧《哥本哈根》相关的话题。当时呢，就聊到三番老师正在排练啊一出关于哥本哈根的这个舞台剧演出，然后11月呢也如约的在中国传媒大学啊迎来了首演。那想问问你，就是从整个的创作到最后的演出有什么体悟和收获分享一下。
这个戏确实我们最后获得的评价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就是从各方面，不管是同学的还是老师还是校外的人士给我们的肯定都是蛮高的，所以有机会的话也想出去演演。我的特别体会是从排练开始到演出最后一场谢幕之前，我们全在一起，所以七个月下来我们整个剧组形成了特别紧密的关系，有那个剧团的概念了。11月24演的嘛，演了三天，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快年底了，我们的联系还是非常的密切。
嗯，
大家真的通过这个戏成了一个很紧密的团体，把这个东西带到了片子之外，大家好像还没有从哥本哈根的那个氛围里出来。
嗯，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所以也非常就是期待，如果说明年有机会去各个地方有这种演出的话，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其实老徐也看了这个戏嘛，你看这个戏的感觉怎么样？
好紧张，我要面对观众反应。当我面
没有没有，当面处刑一下啊，那个就是，
哎，我们觉得吧，
就是 是要剧评一下吗？
那给多少钱？
脸红了都，
恶臭
烫的要
死。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开始其实听到哥本哈根包括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暑期之后聊到了奥本海默，然后当时听到三番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哥本哈根，然后包括海森堡，
给你灌了很多东西，
对，大量的知识摄入，然后包括波尔啊这些前情的一些信息，然后其实我在听那次，其实我们聊了已经蛮久了，估计快有一个小时时间，已经把整个大致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全部串讲下来了之后，我是非常好奇他会用怎样的一个续集形式把它用来呈现，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我还跟三番老师还去问过有没有什么好的版本可以推荐，我先提前看一下，然后其实真的当走进了剧院，走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对，就是，其实也不能说是打破预期，我觉得是打破了我的想象，就是对于一个所谓的这种海森堡和波尔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认知。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次经历和体验吧，整体的搭建和构成已经非常的和谐了，这个是我觉得真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和想象，而且就是在我们整个从剧场外走进去的过程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小设计，我觉得这都是能够让观众们非常轻松的去建立这种临场感的一个事情，我真的觉得这一场戏还是看得很棒的。
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演出的感觉很好，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在他们演出那个地方，他是要从一个一楼进来之后到地下去的嘛，其实因为我过去也在那个地方有过演出，但是我们都只会设计地下的那个演出的环境，但其实三番老师他们是从你进到一楼之后就有花，然后有椅子，有些这样的小道具，然后让你在进去之前好好就进入到这个戏剧空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就是我在外面说给我留票了，然后结果他们说不认识我然后呢
没名儿，你知道吧？
跟各位讲特别有意思，就是正常来讲，如果说是导演给你留的票，那就哎，我是那三番老师留的票，他是导演，肯定哎，导演，请进。我是怎么呢？我说哎，你好，我是那个三番老师留的票，谁？我说那个，你看这个上面导演，哦，不认识。
因为我们每天发票的同学是临时来的，
尴尬死我了
，sorry。
就本来我带着四七，带着两个朋友，特别有面儿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被就糊了一脸
。我的问题，我的。但我们确实排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合作关系，不是说我也觉得说当代戏剧很大的一个转向在于取消一种中心制，就是不一定说导演就一定是所有人的。一定要捧着那种，
当然，但你也不能被边缘化到
不认识。我没有被边缘化，不是，是每天发票的哥们儿和姐们儿是临时来的，
太尴尬了。
对，所以我们整个组的氛围还是很和谐的。
对，包括就是因为我跟老徐不一样，老徐应该坐在第一排，他是正面看，然后我其实在侧场看的，所以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能看到他的分层。就你的每个空间，因为它其实在一个空间里你要包含两个世界嘛，一个是过去的他们在当时的聊天的那个时空，以及在未来某个天堂的未来的时空，或者说此岸和彼岸，所以在我看来会看到不同的层里面你的设计，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别开心他现在
脸上耳根了，
对，
嘴上耳根了，
反正就是让我，包括其实我最担心的一个点，后来我跟老徐也聊这个，也跟三番老师就是开诚布公的说，就是我其实最担心的是演员的年龄感，因为确实这两个人波尔也好啊，或者海森堡，他们所承载的那个年龄感所带来的东西，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讲他一定是有困难的，
对，
就像恋爱的犀牛一样，你找郝蕾和段奕宏演和你找年轻团队来演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呈现的已经很好了，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小失误之类的，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我恰恰觉得有的时候每天演员都会给我一点惊，因为我三场都在顶上，每天都要记笔记的看，
是是，
所以他们每一处演的不一样，跟昨天演的不一样，我都会记下来。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有可能会出现失误，但这个失误比如说第一幕我出现失误之后，第三幕演员就会发力，他会比
我自己想要去，
对，他想弥补这个东西，就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因为大家其实没有看过这个戏哈，但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如果在比如说我们说乌镇或者别的地方有演出的话，然后也希望各位能去看一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是尤其是你在看完奥本海默之后跟着看这个的话会有很好的收获，而且当时我们那期节目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大家对三番老师都评价非常的高哈，所以说也非常开心。那第二个话题啊，也是想问问三番老师，因为在为什么会请您来，一个是原因就是可能我们去年一起聊过了嘛，但更重要就是其实去年年终盘点的时候 候，很多朋友对你的一番发言印象非常深，因为你当时分享了你疫情的时候被封了很多次校，最后差点封了的一个情况。
我封了，我也封了。
所以就是包括特别想问你，就是说在整个这一年开放，包括疗愈了之后，你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包括你在经过那段时间以后，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嘛，可能回到一个新常态之后，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一年我对自己的认识变得更深刻，就是我好像更清楚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比去年更自洽的人，做事情也好，情绪也好，比去年更稳定。我现在有一种回到现实生活的感觉。那段时间在我回望的时候，我感觉像一个带着 VR 头显看了一个什么恐怖片一样。但现在是我回到 back to reality 了，这是我最大感受。对我的生活的影响就是，其实我现在对很多事情都觉得没问题。比如说这样，哥本哈根，你给我机会让我做了，再多困难我觉得我都能克服。我们当中途也有演员生大病，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但对我在我看来，只要不是暂时那种情况，我都能解决。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会更自洽，第二就是我的心态更平稳。
就是这次又重看了一次重映的《La La Land》嘛，然后他不就有讲到米娅在做戏剧很困难嘛这件事情，然后就想到说能这么纯粹的去做戏剧，或者说思考现在能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说像你完全三年已经被沉浸在那样一个状态之后，你又有一个一年的时间做缓冲，再进入到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在那三年没有任何的预期里面就被直接扔到现实了。所以像你的前辈或者说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会有半年的停滞期，就是他们
集体性质
对他直接被扔到现实里去。就像我们那个兰万德老师，他就是完全被扔到现实里，他就回家躺了半年，说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是我甚至就是什么我也不想干，我找工作我也不想找，然后什么也不想做，就是处在一种特别特别焦虑的状态。所以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对焦虑的方式恰恰就是做事情。
当然。
对，真的就是我一旦闲下来，我反而会觉得，就比如像哥本哈根拍完三天，我一下闲不住，我找了个组去跟，你知道吗？我歇了一天。
我们都说你快死了那个时候。
我找一个组去跟，我就闲的要发疯，因为我一闲就容易想起想吧。
明白。
这辈子这样的，我看见。
所以其实忙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
放松
放松的方式，
嗯，
挺好。那老徐呢？其实我想问问老徐，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其实，在疫情后吧，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考虑出国这件事情，然后尤其是说，哎呀，疫情前我想出国没出去啊，或者是说疫情中本来能出国，结果留在国内，在国内上了网课，其实也等于没出国嘛。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有很多像学电影的朋友也想出国，所以这个其实想问你，因为老徐是在疫情前出的国嘛，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在你的感受上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韩国也很难留下来。比如说当时韩国老徐可能在韩国学电影之后想在韩国留下来其实也非常困难，但回来之后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的能融入到我们的这种创作环境里去，所以对于你来讲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焦虑或者迷茫，包括说对于现在等于说想要出国留学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两难的处境就是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双重的标准。因为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想在国外又很难留下来，然后回来之后又发现没有人脉，其实你有两件事情在考虑。第一件事情就是首先你想有一个非常光明的职业规划，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又想在一个舒适的一个区域里面待着，但其实本质上这是两件事情，或者是两重标准，就是他只能选择一件事情去完成。我们拿这个双重标准要求任何人的话都会很痛苦。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建议啊，我只是个人在想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就是出去之后自己的一点点的小小的感受吧。就我觉得要做好一个打算，就是这个打算其实在你出去之前的时候就要很明确，就是要么就是落地生根，要么就是落叶归根，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如果你认定了我要出去的话，那就是所有的劲头和努力都奔着我一定要在这里留下来，就奔着这一点去，无论吃了多少的苦，无论怎么样，你是拿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所有的结果你都能接受，哪怕你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留下来之后，你也会收获到足够多的东西，因为你曾经为了这件事情努力和付出，那你的收获和得到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那如果你只是为了第二重标准，就是你进去出去了之后你还是为了回来的话，那你就要做好回来之后从零开始的一个打算。那个东西只是你学到了一个附加的东西，你要面对，坦然的面对接下来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盘法吧，就是明确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啊。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这种环境的话，我自己 可能个人给出来的也不能算建议吧，就我觉得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落地生根，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所学的，你所带来的，还有我们东亚人的这种卷王的心态和这个习性来说，我觉得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小片天地的。但是要坚持，就是秉持这个观点一直的走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明白。那你现在身边的朋友呢，就是包括你当时在韩国同期的朋友们，包括因为我有认识老徐的一个前辈，现在也是回来了嘛，
嗯，
但有回来的也是可能在做广告啊或者很多行业，但你想回到影视其实还是很难的。但从你个人看的话，那些努力在出去过的朋友们现在怎么样呢，或者之类的？
我觉得没有区别，其实就是在这边的朋友们
就东亚他有个大的一个，
不是，就是他我们接受了电影教育，你发现留在这里的和出去再回来的他一样都是没有东西可以做，都是对吧，
大家一样，
这个其实现实都是这样的。
说的很有道理，
是，就是，但是我只是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要有付出，有在做事情，就要一直在往前走。
对，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像那个《心灵奇旅》里面说的那个这东西一样，
嗯，
包括很多韩剧现在也都，韩国人已经对抗这种卷，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只要关注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就 OK 了。
非常
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集中当下，就是把每件事情
做
好，做出更大的付出，去收获更多东西。我觉得到有一天的时候，它一定会转换成一个现实来回报你。
对，
嗯，
先忙手上的事儿。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不可说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它其实记载了我们每个阶段的思考。那比如说像三万老师现在的想法，就是我就考虑好当下嘛，包括其实我们不去考虑过远的未来，因为那是变数太多的事情。但是可能对我现在的感受来讲，就是我被扔到社会上毒打了几年之后，我的感觉是你确实不要思考过远的事情，因为它只会给你徒增焦虑。但是有些时候复盘很重要，
复盘，
对对对，就是我们不能太过于执着于这个当下，而变成一种无效的劳动。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它会变成一种自我感动。就是当然我相信可能各位更会复盘，或者三位老师有更好的一种方法，但我个人感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很努力，然后我一直在付出，其实都是自我感动，这个很可怕。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陷入到更深的
焦虑当中。
对，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重新定位自己吧。嗯，我到现在可能我没法像你现在说出这种就是大家不用考虑就做现在就好了，但是一旦你陷入这种重复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有新的焦虑。对，所以可能每个阶段大家思考的事情
不一
样。
我也觉得，我感觉还是学生思维比较重。
没有，但这是很好的，就像老徐他出国回来的感觉跟我顺着学下来进入社会的感觉和你现在仍在这个学校里面的状态，这就是可能在我们二十世代的这一些人里面最典型的三类。
对，我觉得是这样，
是很有意思的
三个标本。我觉得
对，你说老徐会不会羡慕那些在国外现在做的还不错的，
嗯，
肯定会。他会不会很同情跟自己现在当下在中国一样处境的朋友，也肯定会。那但是你哪样是更好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没有 plan A plan B。
但是其实就是很多韩剧里它暴露的是一种心态吧，就是像我们说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卷或者不生孩子，就是所有的权力资源和东西都在三八六一代的手里。
对，
你怎么和他们，你卷是为了得到他的认可，然后给你一点点可怜的资源。那对于他们来讲，那我如果现在也能活得很好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我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育儿或者是其他的压力的话，我 OK 啊，我没有，我就选择这样就可以了。
嗯，
我可以过低欲望的生活，没关系，是你们自己创造的这样的环境，但咱们中国不一样啊。
我们这儿挺好的，
对，
对
啊，欣欣向荣，
欣欣向荣
啊，蓬勃发展，
风景很好。
行，太好。那个，然后就是二位聊完了哈，我就分享一下我今年的两件事情吧，然后也想听二位，其实抛给你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出行经历？因为其实今年旅游特种兵啊，包括这些所谓的快消费，成为了一种新的日常嘛。二位可以思考一下。反正我这边的话，就是国庆我们当时录了一期特种兵的节目嘛，旅游特种兵出去玩，然后那之后我就跟我女朋友就去了港澳。就首先我真的就是说实话，朋友们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未雨绸缪，我当时提前一个月订的票。然后买了所有的机酒，我说哎呀贵就贵点没关系，我们就出去玩。结果临去前三天，机票酒店全部都半价。
嗯，
你知道吧，就是我当时跟老徐是我们都崩溃了，我都知道，你知道。因为可能就是说预期会去的人跟实际去的人
不太一样。
对，所以说他为了让就更多的人自己去消费，他们才会这么去做。但结果就是我们这些人被背刺了。但好在就是
玩的还开心。
对于我来讲，去香港的旅程是非常好的，
还开心是吗？
对，非常开心。就是当然我肯定不免打卡了那些什么重庆大厦呀，油麻地警署啊，什么那个王菲在重庆森林里面那个中环的手扶电梯。但是作为一个港片迷来说，其实特别有那种就是圆梦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奇妙的。而且我这次就觉得香港是一个特别适合 City Walk 的地方。我邀请了我就当时我问了一个我们的共友，就是孟武季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我就问他说我去香港玩什么，因为他是福建人嘛，他总去香港，他说走路。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
我说我想去个景点，他说不用走路，
走路就好，
就是你到处走。我说哦，这就是他让结果我们就是去到处走，到处走，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最有印象深刻的一天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中环就是散步，然后你知道香港是这样，它没有可以随便借充电宝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要到处，然后我们当时又没有带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导致我俩到最后就是手机也快没电了，又没有多少的手纸币，然后
手纸币
两个人像两个流浪汉一样，你知道在中环又累又饿。但是当天晚上其实你看到那个香港的那种车水马龙的街道啊，看那种城市的霓虹啊，那些小店啊，你就觉得还是挺满足的。我觉得就是包括这种感受上的东西，包括有一天我就自己去走了几个小地方，就是香港有几个景点，什么油麻地的一个什么果篮，就卖很多水果的地方，那卖进口水果，就那三颗葡萄100块钱这种。对，还有就是在什么庙街，就是那种夜市，但我就巧在我是上午去的，所以导致什么，就是果篮跟庙街都是没有人的状态。但是你就要就这种别样的感觉，就别人的那些镜头里都是哎呀繁华热闹
拥挤啊，
对，但我看到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或者是说小贩们刚刚出摊的状态，所以就有一种哎不一样的感觉，就好像你能从这些人的这种状态中去脑补那个烟火气很浓的那个街道，这个体会是很难得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跟老徐当时说，就是我跟我女朋友这次去看了怪物在香港的那个
影院，
而且据说我去了那个百老汇，在前两天汤唯老师跟朴赞郁老师
我
只签售了那本书，
我要成群代购，真的，
我
真的成群代购，
没事，我送你一本。
真的吗？
对，就是反正我直观的感受虽然不能剧透啊，但我觉得就是百元院的这个剧本，然后加上失之愈合的这种对演员的调教能力，加上教授的曲子，这个片就是王炸，真的，明年出资源一定各位就是多刷都非常值得的一个片。
对的，
就是当时，而且当时你知道片尾在滚到教授的名字的时候，我跟我后面的一个男生吧，可能就一起在鼓掌，就是心照不宣的鼓掌，所以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经由他在生命的末期做的一首曲子，完成了一种在银幕上对他的一种悼亡，所以那个的给我的感觉其实还挺珍贵的吧。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小贴士吧，就是如果各位24年准备去香港，一个充电宝一定要带，然后另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买他们那个八达通的公交卡，因为香港其实我当时以为是去两天，所以我就不准备办什么公交卡，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地铁是可以刷微信支付宝的，结果你发现他两个站地铁之间，你去了之后你再去你要去的目的地还要走2公里，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时间你不如再去坐公交卡的话，可能会更近离你的目的地，所以这是我这次的一个
小 tips
吧。然后就是探店也是，各位不用去那些什么华藻冰室啊，那些特别有名的冰，其实根本就不用，他们说就是早上8点排队11点吃上，你说你去干嘛，就是去那些就是小店更有烟火气一点吧，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所以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今年出行的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啊。
我有，我也挺特种兵的，就是我前段时间回了福建，
啊，你是福建人，
哎呀，
回了一趟福建特种兵，
不，你听我说这个事儿，
你有毛病吧？
是这样，我是福州人，但是我其实对福建的那些小县市去的不多。回福建是因为未必设着紧
哦，
对，所以然后我们那个故事设定的年代有点距离离现在，
过去
对，过去一段时间，所以我们那几天应该算5天还是算7天吧？我们跑了福建周边，包括福州市和福州市周边莆田啊。建瓯啊，建阳啊，这些，然后仙游啊，韩江，其他方莆田的韩江区，然后我还去了趟漳州，就是这种地方我们全都跑了，马尾啊，长乐啊，闽侯全去了，然后是往深山老林里找那种原始，就比还保留那种原始地貌的村落，然后遗落在福建巴闽地区山间的那种古塔古寺，我做了一件这个事情，虽然目的是找景，但确实让我感受到了 我第一次对福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为大家可能提福建，如果你们去过泉州或者莆田，会感觉说啊，这片地方福建的建筑似乎就是应该是红砖红瓦，
对对对，
然后翘头
大鱼海棠里面
那大翘头，然后土楼那些，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闽北、闽中、闽南、闽东、闽西建筑都不一样。你说福州的建筑就很少，它有些江南福州的东西。然后像莆田那一块，它比如说有个很宝藏的地方，叫寒江，三点水那个寒，那个江边的江，寒江区是莆田那个很老很老的街区，那一块。在我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很直观的感受，基本等于像回到了九十年代，它的街景、它的风、它的店的那个寒江区，它作为一个准待开发的旅游区，它特别像十年前的曾厝垵。
什么？
十年前的曾厝垵？
曾厝垵？
曾厝垵就是厦门那个地方。
厦门那个旅游点。
然后它的每一家店的那个门呢、啊，还是拿木板插着的。
哦。
看没有，一扇一扇取下来。
哦。
然后历史建筑和民居和商铺混在一起。就非常非常的还原和自然，
明白。
而且他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寒江那一片地方，它是开发的不是那么很，或者说它没有发展那么好，所以你会发现无数个时间的痕迹叠在一起。
嗯，
从清末到民国，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零年，零几年、一零年到二零年，甚至重修的古建全部叠在一片很小的街区里。
嗯，
然后那街区四通八达，像区里拐弯，像迷宫一样。
嗯，
你可能从哪家祠堂走出来，拐弯到另一家祠堂，再往那儿走是个有二层楼的那种佛楼。
嗯
就特别特别有意思。那佛楼旁边有一道，就是整个穿整个街区而过的河流，上面有个叫东方二十五凯，是当年好像是一对兄弟，仿照上海的什么地方做的，非常漂亮。
嗯，
那个景深非常漂亮。就在水面上面，然后对面就是一条江的一条河，很窄的河，河对面又是民居，然后还有什么九十年代的老人馆啊，那种商铺啊，甚至里面有的地方是我虽然改造成了那种，比如说卖线面面线的店，但是它的那个柜台还保留是民国式的那种小窗口，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也通过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像唐代的一尊在藏在仙游深山里的古塔，然后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远的村落，然后找到了，然后我们也发现那种待拆迁的特别好看的楼，就是等于，包括我后面再回福建，还要去一趟闽北一点的地方，再去找一趟，会发现真的，其实有的时候特种兵旅游不用去太远的地方，
你这够远了，
对于我一个福建人来说不太远，
当然，
不用去太远的地方，我们老是。想着说去一个特别不一样的风貌，但或许有的时候真正的不同就在
家门口
只是因为你太离你太近，你以为都一样，就特别像一个消失了的像苗老师说过怎么消失的附近嘛，你对真正切近自己的生活和土地的认知甚至不如一个你远离你的地方，
没错
这个其实很可惜，我这次的感觉是这样。
嗯，
所以我回去之后其实对整个福建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嗯，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福建的一些地方真的很舒服。
我觉得特种兵的生命体验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应该是六年前或者七年前的时候经历了，就今年前段时间同样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是我外公去世，然后六七年前的时候是我外婆去世，然后就这两次其实很特种兵，都是提前一天的下午和晚上得到的消息，然后第二天就要回到那边。然后六七年前的时候是在韩国，然后第二天买的机票，然后回来，然后到了南京之后，然后又从机场开车到那个乡下，然后到县城里。然后这次呢也是，就前一天晚上得到消息之后，又买了最早的北京到南京的高铁，然后又坐着转了一班高铁之后，20分钟又到了县城，然后再赶到乡下。就是这两次的经验都是一样的，是因为都是在冬天，然后都很冷，就正好是赶上两次大降温的时候。然后场景是一样的，走过的路也是一样，甚至就是从家里到殡仪馆都是走的相同的路线，然后遇到的亲戚也都是一样的，什么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很紧促到了，然后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过来，然后每一件事情做，然后把整个的仪式然后送走老人。然后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就在聊那个酒鬼都市的女人们的时候说过，就是和亲人之间的那个距离的问题，对弟弟之间的问题，就是当有一天你可能知道了自己的亲人的离世的时候，你其实要度过一段地理上的距离，然后在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记忆最 丰富的时候，或者是最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但到了那一刻的时候，又好像回到了1988那种，就所有人都在沉浸在一种极度忙碌的状态里，没有时间去消化自己的情感和情绪还有状态，然后现实就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每天都在念叨这两件事儿，结果有一天它真的变成现实了，然后在回来的时候就仔细想一下，然后瞬间完成这个计划，然后即使那个时候确实工作上的事情非常忙，也要交代好交接好，然后怎么怎么忙忙完这些事情，然后马上第二天就转身，然后起得特别早，因为韩国那次也是好像早上4点就起床了，然后这次也是4-5点钟的时候就起床了，就发现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情绪感官都是一样，就像是两个相同时空拼凑起来的经历一样，但其实已经过了6-7年的时间了，但是你就会感觉可能人生中还是要经历这样的时间，或者是一样的生命体验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可能这个就是慢慢组成了你成长中的不同的时间也好，或者是你的那个最重要的碎片和节点，一段一段的拼接在一起，或许你的人生就一直往下走。那有没有收获，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怎么样，其实那个都是可能很之后很之后你才会忽然想到的一件事情。我也是回来之后又生病了，然后那天就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做梦的时候又梦到了外公，然后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一下子涌到脑子里面，但是在那个最当下的时候，可能最值得我去怀念他的时候，反而脑袋是空空的，什么也都想不起来了。总之还是一个就是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一次的生命体验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是我的所谓的特种兵吧。
因为我那天没跟老徐说，我那天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我后来跟我女朋友讲，我说大概5-6年前吧，2018-201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跟老徐在南京，然后我俩从南京坐高铁吧，
高铁对，
然后就是后来又坐车一路到了一个村镇里面，
对，
然后当时他跟我讲那个地儿小龙虾特别好吃，就是满地都是养殖小龙虾，然后当时就到了可能外公家那个院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就搀着外公进来，然后一家人特别热情，就是那种非常有烟火气的生活的感觉，就是那个瞬间就好像你回去了，因为一直是我们俩，我跟老徐两个人朋友之间在交集，那天你觉得好像好像进入他的家庭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我就很强烈的感觉到一点，就是因为老徐的个性他其实是非常带友是非常好的，但对他的好朋友们是特别好。那天我就特别感觉，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家庭的影响其实非常深，他家人们就是特别特别友善。就那天我其实一点都不饿，可能家人正好在吃饭嘛，然后就一定要把我们摁在那儿，要吃点东西什么的。所以就是，但我觉得，哎，其实就是生老病死嘛。我觉得这个从去年到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吧。我觉得就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吧。我相信在彼岸的家人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各自的2023年的个人生活的分享环节。好，下面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各位非常期待的2023年电影热点关键词。今年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国片霸榜啊！各位如果发现的话呢，2023年年度票房排行榜前10的电影呢都是国产片，那这个类型样式呢也比较多样哈，包括了悬疑、科幻、动画等多个类型。这十部电影包括《满江红》啊，《流浪地球二》、《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封神第一部》、《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熊出没》、《伴我熊心》、《坚如磐石》和《人生路不熟》啊。那么就跟二位来聊一聊哈。首先呢，从这榜单的前十的片子里，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片子？这样，三万老师你请啊。
光说印象深刻的话，其实是《坚如磐石》。从他拍到现在上映，到上映之后的结果，跟上映结果有种熏吧，就整个这一套下来，它能被作为一种范本去看。在这儿拍片子，你会遇到的所有事情，包括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在这一个片子的进程里给你展现出来。
我就可以揪着几个来说吧。我觉得《满江红》《流浪地球》和《封神》，我觉得他们三个属于我觉得今年的一种挺现象级的影片。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粉丝群。就是这个粉丝群是个打引号，他们是有一个自己的群体的，当然了这个群体的名号可能就不太好说了，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
巴拉巴拉是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
小魔仙嘛
然后你会发现就这三类电影，他们会迅速的找到自己的观众，然后他们的观众也会自发的形成某种力量， 然后去维护自己片子的名誉也好，声誉也好，或者是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可能这就是新时代的自来水的力量嘛，对吧？但是这个就是以往的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会很少出现的这个东西，而且就是我们其实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就像刚才三番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觉得可以围绕着电影的内容本身去讨论，电影的本身已经消失掉了。那我们只能说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所诞生的一个很庞大的粉丝群体。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在以前的国产电影中不曾出现过的一个视角吧。
嗯，
然后现在能观察到这个现象还是真的挺印象深刻的。
而且他并不是因为某个演员带起来的某一批粉丝，
对，
然后这个片子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球粉啊，或者是粉丝，
是他的，
你这已经很友善了。
对，每个片子他想聚集的力量都很明确，我特别像要，你知道好像列土分王，然后那个互相砍伐对方。
就是虽然我们的片单上不见主旋律，但是处
处
都
是
主
旋
律。
关键是这
个。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话题我们引过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它不是不可预测了，而是他把所谓的过去非常明确的主旋律电影包装成了某种类型片。
对。
然后他通过别样的宣传的模式，比如说当我们去支持《封神》的时候，我们支持的不是《封神》。我们支持中国电影工业，
对，
我们去看《满江红》的时候，
对对对对，
不是公开《满江红》，我们是去支持岳飞老师，
嗯，
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它其实是包装了一下我们过去的那种非常经典的主旋律电影，它以一种新的方式，但是其实背后的那套逻辑
还
是
一样。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我们今年在这十部片子里，我们聊了六部嘛，就是基本上该聊都聊了。但我觉得有想跟大家讨论一点，就是你从《囚二》跟《封神》两部来看，他们一部从科幻，一部从奇幻维度，无论怎么讲，他肯定是把中国电影工业在新的探索上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这个一定是的，就是能感受到主创，虽然他肯定有很多宣传的话语，但是他确实在视效上很费财力和精力，包括我们共同的做特效的朋友桑哥也来过我们节目，他就说很多在他们公司工作的人都是从那个莫尔逃过来的，就是他们那个压力太大了，在人家那儿做流浪地球的时候，所以就是虽然是这样，但你能够发现就是在今天我们观众可能普遍对好莱坞这种奇幻大片已经审美疲劳了，但是当你看到，就像我个人在你在《封神》里看到哪吒跟杨戬以真人的形象，以比较好的视效然后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燃的啊！包括太空天梯砰上天的时候，所以就是在这种视效，它未来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故事去更好的做一个传播，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还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对的，
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
我们需要强调中国电影的工业不仅是从市场的维度，我们的银幕数目最多，更多的是我们有没有这种制作能力。
能力，对，
这个是我在这次的榜单前十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好了，那我就不限制二位了，咱们那个榜单前十哪部让你最想吐槽？
无限制格斗开始。
无限制格斗，
什么都能是。那当然就是消失的他。就是引用一下我写过的一段我
甚至把你写的影评摘了过来
啊，对，我这是一部在宣传发行之中完成的电影，把所有的要素放在一个片子里，叽里咕噜，最终乱炖出了这个除了舆论话题和煽动之外基本什么都没有的片子。
好，
它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暴露与讨论。导演是空白的，人物是没有的，情节是无力的，画面是艳俗的，配乐是油腻的，逻辑是混乱的，观众是无辜的，票钱是心疼的。
关键问题，他侮辱了三番老师所崇尚的一个伟大的事
业。
我们剧导演，
我们就是狗是吧？我们就是你们play的一环，
你们就是导演也会就是一帮拿枪的特技兵，然后开着特技车，然后嘎嘎翻车。
OK，
所以这是你最想吐槽的一部。
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连起来的吧，就是《消失的他》和《孤注一掷》，就是他们的时间节点也很接近。就是首先《消失的他》就是想骂的，我其实节目里已经说的差不多了。然后就一回头，怎么孤注一掷也来了？这就
你也在，
你也来了，
票房还比他好。
对啊，然后居然票房还比他多。怎么都是兄弟们组团来的，东南亚的故事没看够是不是？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的时候，仿佛因为我们今年夏天好像也很热，然后大家的情绪也很热，然后我们的电影市场也很热，就是热热热赢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片子其实有的时候让你觉得这真的可能消失的它是那种完全的不完整，但是孤注一掷呢会让你觉得 它那个意犹未尽都没有油的那个感觉，它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
它就是油，
油但是不油，对
吧？对，油但是不油，但它没有尽的那个东西，就你会发现它好像缺失东西会更多。
对，
但是反而是这两个片子都在探讨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的问题，女性议题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诈骗的这个话题，这都是相当相当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只是形成了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他和我所理想的这个电影应该带来的现实反应真的完全脱节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二位分享的也是今年大家讨论度最多的，就是它的票房跟口碑最后的呈现有很大的反差的。那其实我今年想吐槽的一个片子是我今年唯一一部没聊的节目，就是满江红。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就在这儿坐着，然后当时老徐跟冰叶老师在二楼录，老徐跟我说聊吧，我说不要。
为啥？
我不想聊，我非常讨厌这部电影。就虽然这个片子是年度票房冠军，跟张艺谋导演个人的导演生涯票房第一，但是我真的觉得导演在拍历史片的时候，他的那种历史观，包括他对于家国关系的理解，我很难认同。嗯，他有他的选择，但是我不认同他的这种选择。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观点啊，就从英雄到满江红，我不知道它是一种刻意而为之，还是它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就你发现他真正有兴趣的，或者是他的聚焦点本来可能是某种颠覆和反抗，但他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虚无的自我感动，和那种就是对真正的矛盾避重就轻的一种狡黠。
对，反而是臣服了。
对，就你无论是一帮杀手杀秦始皇，还是所谓的岳家军的这种残部卧薪尝胆的去潜入秦桧的这种府上，你到最后就变成了就比如说李连杰顿悟说，哎呀，为大家我要牺牲小家，要不然就是一帮人最后沦为了一种无意义的自我感动。就是这让我，尤其是满江红，我当时看到最后我就觉得，你知道沈腾在一开始他以一种无名小卒的身份出现，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他切入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历史的视点，但是当那个精忠报国那四个纹身啪一亮的时候，我就
音乐起
无语了。然后到后面那个假秦桧就带着秦桧的兵高唱满江红的时候，我就哎呀，就看的感觉特别像奥运会开幕式，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太冲了。就更别提最后我当时老徐说，我说我不聊这片就一个原因，就是最后岳家军这帮人死绝了，你就是为了把一个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毫无意义的诗传下去。就是你对于当时的岳家军来讲，不，就对当时秦桧的兵来讲，他们到底在集体感动些什么呢？就导演把他非常强的自己对于历史，对于岳飞，对于历史的理解进入到了当时的那个故事的环境当中去，这是我非常觉得奇怪。尤其是当时我后来听到播客，就陈宇老师说那个导演特别喜欢最后大家高颂满江红，哎呀，说如果外国观众看着可感动了，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它是代表中国的某种象征。哎呀，就有点伤了啊，我个人感觉啊，所以就是我不太喜欢满江红吧，对，就有点得罪人了。但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可以讨论哈。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话题啊。那第二个哈，就是我们的关键词叫进口片哑火啊，遥想2019年啊，我相信各位很多人有这种共同记忆，就是复联四终局之战上映的时候啊，豪取了这个42亿的票房成绩啊，在今天看来其实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啊。在经历了整个疫情3年的脱钩之后，就你会发现观众们好像对好莱坞大片不再像往昔那样的狂热了。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观众已经有3年时间在影院里可看的进口片寥寥，而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短视频的冲击啊，各种娱乐方式的这种泛滥啊，也削弱了大家对于好莱坞大片的这种观影热情。另外其实很重要，就是因为好莱坞清一色这种续集啊重启啊，很多同质化的作品出现，就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北美，你发现卖的其实都不好。然后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回听了就是反派波米在去年的那期被下架的节目，他其实提到一个点，他就说其实环球在咱们这儿是有政策支持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年进口片票房最高的片子果然是速激史，而且据说啊，咱们跟人家的这个合同就到速激史，巧了不是啊。然后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就是你会发现主旋律电影从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到去年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其实把大家那种直接的民族情绪已经就是那种消费情绪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干了。
所以今年刚才二位已经提到了《长空之王》跟《志愿军》票房都没有破10亿， 就是虽然说今年进口片票房没有进前十的，但是显然你会发现今年的进口片量非常大。
对，
它其实跟波敏去年聊的就不一样了，
嗯，
但又一样。为什么？因为今年进口片是在造票房底池的，
对，
就是能上的都给你上。你看北美今年票房前十的，除了《极速追杀四》跟《自由之声》以外的八部，我们全都引进了，
对，
而且不分公司，不分地方。所以说，就是特别想跟二位最后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今年的进口片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六公主》啊，他那个今日影评那个节目恶评了《惊队二》，就是可以说是官方下场批评好莱坞电影不思进取。所以今年好莱坞电影进口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就是一可以冲票房救市场，二赶上好莱坞疲态尽显踩一保一，你知道吗？
我觉得第二点比较重要，
完美。所以想问问二位怎么看待今年好莱坞电影票房不灵了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其实我们就拿奥本海默作为一个价值锚定就可以了。
嗯，
奥本海默今年的票房是4.5亿、
嗯，
然后回去看他的信条的票房呢是5亿多，然后再回去看他星际穿越的票房，其实我打开星际穿越的票房之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15亿级以上的电影。
嗯啊，
然后真的看到的时候其实也才8亿左右。当然了，能理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早了，然后电影票房可能也没有那个大爆炸的那个阶段。但是其实来看的话，就是外国电影可能在整个的我们的理解里头，其实除了大 IP 也好，或者是除了我们说的那些大厂的一些IP 作品之外，很少能够有非常大的大卖。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芭比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票房的一个影片，其实它也才2.5亿。
对，
就是本身来讲，就是对于我们今年的这个价值判定来讲，我们说的票房不灵，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伪命题。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会吃一些比较大的 IP 的系列，但是能够证明的是它在全球都挺火。
嗯，
但是呢，回到这个来说，比如说一些厂牌的一些小的个人创作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小的成本制作的一些电影，
嗯，
它跟着 P 片进来的时候，它很难有一个票房大爆的一个现象去出现。
嗯，
就算是我们说复联四。2019年的那个时候，他脑子里还有两座大山，《流浪地球》和《魔童降世》，都是比他票房高很多的，一个是50亿，一个50多亿。
嗯，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电影市场里头，关于份额的把控还是相当稳定的。对，这是看不见的手嘛，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嘛。
嗯，
但只不过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灵了，就是时间要往历史上来去看，它一直以来其实就是不灵。但是如果横比。他们这些电影在全球市场上的爆火的话，在中国绝对是一个非常冷的现象，这个是可以这么去说的。那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横向再去做，比如说芭比、奥本海默去对比孤独一掷也好，或者是对比消失的他的话，我们肯定觉得哇，这是票房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嗯，
但没有办法的就是受众群体是不一样的，
对，
所探讨的时代议题也是不一样的。消失的他和芭比都是女性议题，但在呈现的方式上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女性议题的呈现方式。但是它好用，就是因为土地的这个土壤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的普通观众，他们选择是越来越同质化的。
对，
就是我爱看什么片子，我就会只看什么片子。比如说我喜欢看悬疑，好，带悬疑元素抓手的我就会去看。消他我会看。啊，
肖他是肖邦的第几行动曲？肖他
消失的他，我就去看啊，对吧？大家的选择，在观众的层面上来讲，大家在电影院试错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意愿越来越小了。
嗯，
为什么？因为电影已经不是一个最好的消遣方式了，它不是一个我们闲下来会去选择做的事情。如果这个片子再加上我不认识这位导演，不是任何片子的续集，更没有我喜欢的演员，还是一个外国片。我一个中国人又听不懂外语，还得看字幕，我为什么要看它？
明白。我觉得二位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启发，这跟我在一开始想这个话题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想问二位，恰恰就是这些续集为什么不灵了？你会发现，和我们刚才讨论所有的在疫情前和疫情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疫情这三年我们过于依赖短视
频，对，所以你就会被同质化。
对，而。所有的这些宣发，他们恰恰最缺的就是短视频营销，
特别是外国片子，
特别是外国片，他们更不，虽然他们 TikTok 也很火，但他们并没有像我们这样那么依赖 TikTok 去做营销，
电影营销。
好，我们也不会就是说看狗神，真的把狗狗们放在影院里说，狗狗们看了都哭了，
对，就是特别，嗯，对吧？
对，我们不会做这种营销方式，
嗯，
所以它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放在过去，其实 IP 续集一定是会卖的。
对对对，
嗯，
而且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太依赖同质化的东西，给我们以我们完全的、完整的，甚至下意识的那种肌肉记忆一般的滑动手指的行动和情绪的价值。
没错。
所以我们越来越不想去试错了，
而且它安全，
对它安全，而且我们，所以我们越来越不想去试错了。再加上电影票又贵了，
对，而且影票真的贵了，
这贵的离谱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很夸张。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类型？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是挺有意思的。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啊，其实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关于所谓的不灵的一个点，其实里面很重要就是关于重启这个部分。所以今天这么多的重启的 IP， 包括所谓的续集，有没有哪部是二位看完之后很想吐槽的？
四个字：漫威挨打
啊！漫威挨打，
对吧？就是觉得从黄蜂女，然后再到惊队，然后被简直被涂了一身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
血别溅我身上、
啊、对，然后包括黑豹二，真的就是坐立难安的在电影院里、
嗯
就是、
看波溃了。
就是你刚才说到电影票贵，那我感觉这种时效大片反而是更贵的。
对，
然后还得看好的场次，杜比 IMAX， 然后进去又被涂了一身，这个就感觉非常的难受。就是可能确实在复联四之后，整个的这种消费情绪也好，或者是漫威宇宙也好，都到了一个枯竭的一个状态了、
嗯、
然后他们的吆喝也没赚着，然后钱也没赚着的事情发生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嗯，
然后我是看了旺卡，
嗯，也算续集嘛，
也算续集嘛，也算，或者是也算
IP 重启，
算重启吧，
嗯，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的前传、
嗯、
对，但我发现它跟更早的一版查理与巧克力工厂
嗯，
更通更像，但跟我们所熟悉的蒂姆·波顿那版反而是、
哦、
是不一样的。包括蒂姆·波顿那版的前史，我忘记了，因为我忘记看原著，我原著很小的时候看的，忘记了。他应该的那个旺卡的那个牙医爸爸的那个前史啊，是原创的。
嗯，
所以他这里面等于是在往那个更老的版本去靠近。
嗯，
有点像我们要拍一个续集，但拍的是最早的那个绿野仙踪的那种感觉。
嗯，
嗯是这样。然后整个片子的呈现，我的想说的是平平无奇，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子贡向的合家欢式的音乐剧，
嗯，
就音乐片、
嗯、非常合理，
对，然后所有人都在一个
啊、那个预期里面，
对，就所有人的样子，包括甜茶，包括休格兰特，可能没下什么功夫去演这个片子吧，
嗯，就感觉休格兰特是从那个帕丁顿熊的片场被拽过来，
对，
然后甜茶是演沙丘累了，
对对，然后过来放松，
过来放松一下，
对，就你就能感觉到其实都没太花太多的心思跟精力在，
就是个恰饭的片儿。
对，我在我看来，我的直观感受是这样。
你这么想，蒂姆·波顿都拍甜水片了，现在
也能理解吗？
小飞象，
大家经济都不好，
对吧？哦，就说过来啊，就是关于这个最想吐槽的。刚才其实老师也说了哈，我们有个群叫漫威坐牢搭子，
什么
大家都知道嘛，这个阶段漫威很难熬是吧，就是但是你总归追了十年，所以有些共同记忆，结果你要从蚁人三到惊队二就给我干懵了，
全在坐牢
就全在坐牢。尤其是我们之前我还吐槽过，我说惊队二就像是迪士尼公主漫威再就业，哇，当我看着卡罗尔拽着朴叙俊的那个胳膊跳舞的时候，哇，我都想死了，我当时而且之前其实你知道我们今年播放数据最低的一个节目居然是惊队二的吐槽节目。我原本以为漫威怎么说也算是个流量密码，我们之前聊上期那个节目虽然后来给我们下，但是它的数据其实还不错，然后年末就是洛基二其实也是，就是热度后面其实也没有了，你发现就都是这样，就是漫威没有热度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说明就是大家不 care 了，所以这是今年的一个挺有意思，就说明真的只能说是这种所谓怎么讲英雄迟暮吧。第三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库存电影啊，我们来回顾整个202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啊，碍于或者疫情或者审查的因素，有许多原定档于2020年到2022年上映的电影呢改期或者延期上映，然后这批片子我们管它叫库存电影。然后今年呢，其实相信二位能看到很多熟脸， 反复在大荧幕上出现啊，包括张译啊、黄渤呀、刘德华呀，这三位演员一年内分别有四部电影上映。然后女演员方面呢，周冬雨跟闫妮啊，分别有六部跟四部上映。就是被大家调侃为劳模的演员们接连上映新片，有许多其实都是压了很久的片子，比如说《涉过愤怒的海》啊，2019年就杀青了，还有《刀尖》其实2018年就拍完了。就包括今年其实有很多导演一年有两部或者三部电影上映啊，大鹏啊、张艺谋啊、魏淑君啊、邱礼涛啊等等，这个在往年其实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尤其是魏淑君，他的《永恒之故事集》其实票房非常惨淡，
要马上
紧接又上了《河边的错误》啊，所以这都是挺魔幻的事情哈。所以第一个想问二位，就是头部演员接连有这种新作品上映，你们感觉就是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行业现状，或者说这些片子看这么多会不会有这种重复的乏味感？
我说真的，我会，就是特别是当张译最后逛完电视之后打开电影屏幕，哎，又是你，哎，怎么还是你啊？换一部，哎，还有。
我其实觉得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大量的一个导演的多部片子去上映，就是接连上映这件事情，或者是很多的这种被积压的片上连续上映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讨论这个库存电影的事情，它反映的行业现状其实很简单，就是压不住款了。就是非常迫切的要去收回尾款，就无论怎么样，我都把
钱，
对，我们把片子先扔出去。你因为你比如说很多有2019年拍的、2020年拍的片子，它的回款周期已经达到了3到4年的时间了。你包括《刀尖》那个高群书导演拍的这个片子，2018年拍的，他顶住了多少的压力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包括在《刀尖》的时候，我看过很多他的那个映后的那个访谈的那种切片的视频，里面高群书就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部片子，就是你也能知道就是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就没有一个片子的导演或者资方希望我自己2018年投出来的一个东西之后，
那2020年、2023年，
对，有可能他的筹备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可能经历了就有快8、9年的时间，7、8年的时间之后，我才能电影上映，还是无奈上映，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档期，没有办法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都是无奈之举，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当下，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时候要服从宏观调控，要让路给某些影片，要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变成了牺牲品。
是，
当然了，可能这个宏观调控包括很多东西，可能档期审查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没办法，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状。那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这些，为什么我们今年的电影院线里头有这么多重复的演员，重复的东西给我们看得到，其实也是一个行业资源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它可能不是，就比如说今年上映的影片全是2022年拍的，它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从2018年到现在所有的片子全部累在那个阶段，那就说明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还是非常崇尚于明星效应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还是愿意去投这些头部的主流的演员，所以他们会大量的出现在我们的大荧幕之上。那其实说到底，没有这些其他演员的生存的空间或者是机会的原因，也是电影市场倒逼的。因为你用一些年轻的没有知名度的演员，他很难走出来，那我们就只能选择这样的上策也好，我们大量的启用这些演员，那演员的档期只会越来越忙。就是你看现在新生代的可能更火的那些一线的演员们，他们的档期都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你说新生代其实也都到30多岁，
对啊，
而且其实它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是
很
致命。
当时你火，你上个身
就
不火，
这就是非常致命。就是周冬雨就是个典例，他这些片子没有一部卖的好的。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面对电影市场里的诸多雷点或者是雷区，或者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你哪怕你给资方吹的再是天花乱坠的一件事情，
他不
信，现在的电影市场他不信了，
对，他不信
了。我相信你们会卖20亿、卖30亿 OK， 但你让我这个东西要在你手里压7、8年才能完成的话，
对，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而且
完完全全可以不做，或者做另样的东西。所以大家的投资和发行的空间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保守，
这就是求人得人的一个现状。
对，
你去做，你管他，你使劲管他，你狠狠的管他，那他最后也会给你相对应的东西出现。
是，包括其实如果我回到这个话题本身的话，项目选角的时候，刚才二位提到，其实一方面是演员本身有一定的流量，但另一方面就是大家其实会需要一个在荧幕上演过类似形象火的演员，同样去扮演类似角色。但这个其实就会有问题，比如说今年大家最吐槽的一个点就是周冬雨今天是同期专业户，
疯了，鹦鹉杀，
南东鹦鹉杀啊，都是。包括很多人像刚刚提到，就是在看完了《狂飙》之后，又去看《四大队》，对于张译老师会特别跳戏，
非常可怕。我
觉得对，就是很难不让人联想这件事情。所以还有一个点，其实我觉得二位刚刚没有提，就是今年非常典型，就是为什么要找头部演员？ 他们相对来讲自我的公众形象其实是比较有自觉的约束力的。
嗯，
就刘德华这么就是
不会出问题，
十年他几乎没有在他的人设上出过任何的问题，就是但是你看《封神》里面这个质子团这帮人，就是很容易出问题，
一个一个来，
因为他们很年轻，这个没办法，年轻人他竟然会有这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
对，
而这样的人你就会有塌房翻车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之前乌尔善怒删微博的所有的关注的人？就是没有办法，他是受不了了。你说我好不容易拍个片子，结果因为一个人翻车，然后这个演员又要拿下，又要怎么怎么地，就是很难。嗯，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公关意义上的为什么会选择头部演员的一个原因嘛。所以刚才以上是我们这个总结跟分析哈。那另外一个啊，跟那个二位分享，就是想问问二位，今年有很多活久见的片子啊，比如《涉过愤怒的海》啊，《坚如磐石》啊，哪部让你印象比较深，或者选一部让你想吐槽的？
对于这些片子来讲，我没有任何的。就是值得吐槽或者是印象深刻的点在于因为有审查原因在，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期待。就是你说涉过愤怒的海、坚如磐石，再包括之前的无名也好，还有我们看过就是可能那就是
不止不休
所有的这些影片，我们都会形成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被驯化，我们要说哦，这是我们电影中国电影的当下，所以那我们能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试图在自己的脑子里
对
去，
这是一种独属于我们这方观影群体的能力。
对，就是我们需要锻炼出这种能力之后，才会去认可这部片子，然后去推导出这个导演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导演面对的一个现状就是，我拿了资方的钱，然后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让回款，然后开始慢慢的背离自己的创作本心。观众、创作者。和整个的电影市场都达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怎么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和认知呢？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甚至我会觉得非常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对吧？那就审查还在，你让我们怎么去对于这样的东西达到期待？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去抵抗这种被驯化，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在这里再沉浸多一秒钟，再去多想一分钟，我就会进入这样的环节里头。
嗯，
同时我也尽我的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片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能支持的支持，支持不了的话
敬而远之，
我们用脚投票嘛，对吧？我们用脚投票告诉这样的片子，如果这些大导们的片子再遭遇这种情况被删减，被你们滥用的这种审查的模式上，我们就抵制呗，大家到不了最后都不拍片了。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观众群体是全世界完形填空能力最强的一批人，
我们一辈子都在做完形填空、啊、
一辈子就从你的人生，从你的高考到你的人生到你看的东西，你全在完形填空。就我发现就是我们是去脑补一个东西完整程度最强的一批人。
是的，各种春秋
都是柏拉图的信徒。
对，就是太厉害了。
理行的世界、啊、
当你作为一个观众，你开始想象这个片子在未被阉割时的样子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驯化的一环。
我们都是他们 play 的一环。
对，我们就都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包括我有的时候自己自我反思也是这样。我真的我看完《坚如磐石》第一反应也是想，我这个片子原来是什么样子。可是对于一个电影来说，这样的脑补对于观众还是不应该出现的。
对，反正这就是大家非常愤怒，其实还没聊到让大家最愤怒的事情呢。我们后面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对，接着听啊，朋友们。我们第四个关键词哈，抖音电影啊，这个刚才其实三位老师已经提到过了，就是2023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呢突破了200亿，创下了新的票房记录。在这其中的两部片子啊，尤为值得被提及，《孤注一掷》跟《消失的他》分别以38亿和35亿票房成绩高居啊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冠亚军。那两部电影的票房一路攀高的背后呢，抖音宣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呢原本走这个传统宣发的《封神》受到这两个片子的营销模式的影响之后，后来居上啊，实现了票房的逆袭。包括这个质子团呢啊，商务英语的话题啊，都成为了抖音跟微博的热搜，是吧？啊，所谓抖音电影啊，各位就主要通过短视频宣发达到高票房高热度的电影，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啊，就是上面我们提到这三部片子。那我们其实刚才在从内容角度聊消失的他已经提过了这种抖音电影，那我们接下来去聊聊营销的角度。其实刚才三位老师提到一个点啊，我不能说不认同，可以沟交流，就是你说电影不再关于电影，首先你的那个坐标应该建立在什么是电影嘛？
对，
其实电影它作为商品属性，它的这个部分一定是跟它的营销跟演员的选择绑定在一起。
对，
所以当我们讨论电影不是电影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它的内容维度，
对，
从它的主题艺术的维度，但其实电影它在属性上有很多的面向，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讨论它的面向要更可能更多元一些吧。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从抖音营销的利和弊，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什么看法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点我是认可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如果都是从商品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就大家使出各种下三滥的手段去完成最后的那个商业性的表示。但是我觉得肯定啊，我们可以讨论，然后可以去聊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样，就包括其实对于抖音营销的这个利与弊，我的观点可能真的不会为他说他的不好，我觉得抖音营销就是利，就是大大的利好，
嗯，
就是如果
盈利的利，
对，盈利的利，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群抖音的受众也好，或者是观众也好，恰恰就是我们消失的那群观众，
对，
就是年轻观众，你不在抖音上的营销的话，电影马上就会消失，电影的市场也会进行消失。如果我们再不迈下身段来去把这些年轻的观众给招揽到电影院的话，它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永远离不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就你拿什么样的电影内容去招揽这群顾客们，
是的，
他总会要让人能够感受到什么，或者有一个不错的体验吧。我不否认拿抖音赚钱这件事情的怎么了，但我只是希望的就是我们电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电影本身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个点是我觉得能够形成我们之间的一个共识的一个点。然后再其次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电影的票价这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留住，就是我们讨论到这儿的话，其实可以再往下聊一些，就是想留住我们的电影观众的话，电影的票价是一定要降的。大家的收入变低了，我们的流水变少了，我们手里可支配的钱变少了的情况下的话，电影票如果还不降价的话，我们还不用看不见的手去进行票补的话，我们会流失更多的观众。
对，
因为你说了，我们的主要观影群体是年轻人，年轻人现在哪有钱？
对呀、啊，我认为对于观众来讲，决定一部电影的应该还是它的内容。
嗯，
或者说决定一部电影在，就你看来不来看。这个东西应该是它的内容，我营销是内容传达的一个帮助跟抓就助手一样的东西，在我看来，
嗯，
所以我说的那个包括太多跟内容和电影本身有关以外的事情，去决定了一个片子的存在与否，一个片子的面向与否，
嗯，
这是我觉得说电影已经不再是电影的事了。在我看来，抖音营销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点在于，它有的时候会把内容变成我明明没有在讲这个事情。但是他把它变成了我在讲这个事情，且让它成为了一种噱头。这种东西对我说，我说直白一点，可以上315，它可以被打假，
对，
孤注一掷，对吧？它可以被打假，它何尝不是一种诈骗？
对，我觉得其实刚才结合三番老师跟老徐说的两个点吧，其实综合来讲，就抖音电影的今年对于营销来讲，一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现象。它其实让很多的所谓的消失的观众们回到了影院，而且达到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也确实是激活了电影市场。但是也确实像二位，其实如果从内容维度来讲，它存在着很多比较偏门的营销方式，它确实把观众骗进影院了，但是很多观众出来也会说自己被骗了。啊，比如说像我，其实我女朋友当时看《孤注一掷》，就是因为她说看到了王传君炸裂的演技，然后包括那个双手合十拜佛啊，然后很多网红模拟，他就去，哎，我一定要看电影，一定很好看，就看完就出来 ，what？ 所以就这东西一定是个双刃剑吧？我觉得，包括为什么今天在讨论电影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票价的问题，它其实背后也是一个宏观调控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一个电影市场的环境里，既有市场的因素，又有宏观调控的因素的时候，如何把二者真的兼容去做好这个电影这门生意或者这门艺术，它一定是一个矛盾的且需要一直讨论的话题。所以说对于我个人而言，抖音电影在今年成为一个现象，从市场的意义上讲，它一定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而且它作为一种新的，或者是说这三年疫情以来各位很仰仗的媒介方式，它一定左右了观众一定程度上的观影的积极性。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在这背后我们要反思很多它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采访老师提到的这种很多的反应诈骗，对吧？其实本来啊，这电影可能说就没那么感动，结果什么三分钟一个笑点，五分钟一个反转，它提高观众预期之后，何尝对电影不是一种伤害？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核心哈。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第五个关键词，我把它归因为雾里看花的技术原因。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反复提到这个话题了哈，包括其实二位有很多话都已经呼之欲出了。其实呢， 这个今年啊，我们聊的很多电影呢，其实都在不可说的往期节目里提到过，所以各位如果想听可以回去听一听。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单拿出来聊过一两次，但没有好好拿来聊聊，其实就是关于技术原因在今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从2019年的一秒钟因为技术原因从柏林撤映这四个字呢，就仿佛成为了一切不可说的代名词。按照波敏的话讲，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知道，就是大家其实都不信，呵呵，但是呢都要装着相信，就是管你是因为题材敏感啊、尺度过大呀、什么原因去改档撤档，或者干脆消失无踪影，都能用技术原因一言以蔽之。2023年呢，貌似有很多活久见的新片啊，有人说是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许多我们期待了很久的库存片被放了出来，看似啊，我们只能说看似是大赦天下，皆大欢喜，但实则呢，这些作品大多都遭遇了严格的审查。从年初的《无名》中呢，这个某流量的角色从反派变成了正派，到张艺谋的《坚如磐石》被移花接木的面目全非，再到前些日子凑好评的《涉过愤怒的海》中显然被删减的更为病态的人物塑造和关系呈现，今年的技术原因啊，我们把它总结就是已经到了雾里看花的阶段了，就是大家以为看到的和实际上它真实的面貌大相径庭，我们只能靠着意淫脑补去补全一个个显然存在缺憾的故事。这个其实也是包括我跟二位有共识的，我在今年看完国产片每每出来的那种直观感觉，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工龄跟经验远超吾辈的大前辈们，他们能不懂人物塑造演脸谱化、情节支离破碎，给观众的感觉会带来不适吗？他们肯定知道。但是为了过审、为了上映、为了给投资方交代，他们只能戴上一副假面去配合删改和宣发，这是很残忍的事情。所以结果是什么？三宝，就是观众看完之后骂主创。我觉得普通观众，如果你不了解内幕，倒还情有可原。我今年最厌恶的一类人，就是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就你为了掐烂钱博眼球去骂那些明显被删改过的片子、影评人，还什么专家学者啊，我深感鄙夷。就是他们是故意成为了同谋者，就是你去污名化那些原本赤诚的坚持创作的电影人，非常恶心啊！所以想问问二位怎么看待技术原因进入这个雾里看花的阶段啊？老徐请
啊，我觉得老戴这个成语使用的非常好，雾里看花的这个阶段。然后我其实觉得今年要分两个方向去说这样一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对于已经上映的这些电影，就是我觉得已经这些上映的电影中，比如刚才其实我前面也有提到过，像《无名》《坚如磐石》《涉过愤怒的海》，其实他们已经带来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对于电影的破坏性，这是我觉得好像就在我们在电影节目的讨论里头围绕着这几部片子的大部分环节都在讨论怎么去复盘，
把故事讲圆了。
哎，大的，我们要去查原著，查《
爱情天空》。
查好朋友们在电影公司里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公映初剪版的，
还有各种幕后的那些被删减的段落。
对，然后试图去拼凑出整个情节，然后到他来说里，这个是最合理的
交互式电影，
就已经形成了黑镜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第一种，就是对于电影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
嗯，
然后可能在这个原因之后，就会在这一点之后，就会造成对于这些电影非常大的看不懂，然后骂这个导演，然后骂主创们，然后和你的预期之间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其实包括像涉海和坚如磐石，是我们应该从2021年开始每年的年度盘点的时候都会有期待的这样一个影片，就是我们内心里其实会抱着非常大的预期去看这样的影片，对他其实也不公平，他遭遇到的事情和我们看到的事情和那个预期它是不对等的，我们其实也蛮理解这样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技术原因，就是我们还去找回技术原因的起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终点也不是终点，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坚如磐石也在，那起点其实也是
终局的开始，
终局的开始，就是因为当时的一秒钟的事情嘛，也是张艺谋导演当时在柏林那个事情，可能也算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见到技术原因的这个单词啊，出现在我们的语境里。
是，
然后我觉得到了今年，技术原因消失了，技术原因
不说这个话，
对，就是我们不说技术原因这个词了，甚至在于他不仅不说技术原因了，他连想跟你解释的这个心态都没有了。
对，
因为今年有一个事情就是，电影《少年时代》。陈凯歌的导演的那部电影，
悄无声息就没了。
对，他的定档是8月17日，定档海报官博 官微以及你看到的预告片和淘麦上的信息都在。
对，
但是
就是
这个官博自从七月份之后消失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解释，比如说因为技术原因技术性撤档，然后也没有什么可能无限期延后，也没有什么给观众的一个交代，就这么消失在了我们日常的社交网络里和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信息流里面。它就像是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哭墙一样，记录着一切，你知道吗？它就是它的一动不动恰恰完成了他的一生，他的所有的艺术都在他身上已经得到了实现，这是当下中国电影的现状。而且马上的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轰轰烈烈在那个档期里进行上映，但他的自己的那一部电影也好，或者是他想拍的下一部电影也好，了无音讯，
消失，
对，
消失的
无影无踪
电影。
对，
然后我觉得是这一套被玩得越来越纯熟了，当这四个字进入一种不可见的时刻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已经发展到了一种非常非常
入戏无声。
对，因为一切的这个东西啊，它要成为一个看不见的手，这看不见的背后啊有两个，因为它很庞大，第二它很有力。在电影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能是看到技术原因，在生活的其他角度上还有其他的关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技术原因。
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像你二位已经讲得非常好，就是最可怕的不是技术原因存在，而是像你们都说，就是它是被粉饰的，好像已经成为历史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上，我们不会像抖音电影的时候有那么大的
纷争，
我们会有非常统一的感觉，就是它到最终影响的只有创作者。
嗯，
就是从疫情前到疫情后，其实我和老徐其实聊了四年五年，所担忧的问题始终存在，就是你没有明确的审查条款，你没有合理的分级制度。有分级了，今年唯一一部啊，唯二分级的片子，一个叫《深海》，一个叫《涉过愤怒的海》，
都是海，
两海是吧？创作者写本的全靠猜，就是我，尤其是现在在有内容的一些开发，知道就是，哎，这个可能是红线啊，那个估计不让拍啊、况且，像刚我们聊，一部电影从立项到上映最短也得一两年，就是你拍的时候可能不敏感。你拍完上的时候可能是敏感了，你知道，而且最后只有主创跟投资方吃大哑巴亏。
对，
就是到这种程度发展，其实没有人能好好写东西了，这才会为什么沦入到我们当然是说现在抖音电影不好，但为什么这些电影现在会那么的受欢迎，因为那种电影是保险的，
嗯，
我卖钱是吧，你不让我拍我想拍，少年时代说没就没了，志愿军妥妥给你最大的规模让你上映，就是
而且真的，大家看犯罪片、看东南亚都看累了，
就看累了，都不敢去了。你现在说旅游去哪儿去
了？不，
所以就它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主创摆烂拍恰饭的这种烂片，观众不买账，看完出来骂街。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看完之后，矛盾双方就变成了台前的电影主创和花钱买票的观
众。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坐享渔翁之利，就太可耻了。
对，他钱也收到了，该管也管住了。
对啊，所以就是像老徐说了，就是跟波明讲的一样，我们能做就是用脚投票，你就不去看就好了，你只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他们发现挣不到钱了，就只能正视这种问题了。好，那其实我们刚才聊了一个大家非常痛心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再聊一个轻松的，就是国产片。我们最后一个维度就是今年有两种类型非常多，一种刚才我们聊过犯罪悬疑，主打东南亚啊。劝退一切想去旅游的人，你们发现最近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免签了，
下完了，下
完了，就不让
他能听到声音啊。
对啊，那另一种就是翻拍片。其实翻拍片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我们这第六个就是关于国产翻拍片泛滥的话题。其实，在每一年啊，都会有那么几部翻拍片，而且会有一些大的浪潮式的这种出现。比如说2019年就包括《小小的愿望》《误杀》。大人物的翻拍片上映，最早的2015、2016年呢，有像《我是证人》啊、《捉迷藏》啊、《破局》啊等，也都是翻拍片。那2023年啊，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10部公映电影都是翻拍片，其中呢，包括刚才我们提过的《消失的他》，也有一些新导演的首秀选择了翻拍，比如说张大鹏的《无价之宝》翻拍自韩国电影《担保》，王子昭的《二手杰作》翻拍自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啊。这个翻拍泛滥的原因呢，当然是这个片方啊看准了原片的剧本，成熟的剧本能够在前期开发阶段让成本相对可控。这个成本呢，包括剧本开发的资金成本跟编剧创作的时间成本，同时呢，这个原 IP 积累的好口碑也能够有一定的票房保证。 但翻拍片的弊端也很多啊，比如说很多电影在翻拍的时候呢，有这种二度创作。我总结了一个词，八个字，叫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啊。包括这个本土化能不能落根啊，也是一个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吧，也是一门玄学啊。所以从今年的翻拍片的票房表现上，就会发现观众们其实对这个类型已经很疲软了，这就让我非常担心。啊，前段时间在网上引发热议的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官宣翻拍，我真的很不想看到苏打，就是枪田将辉的平替，在北京
田将军
喝豆汁儿和 Crush 聊崔健、余华、贾樟柯，哇，太跳戏了，太可怕！最近那个春夜那个韩剧的翻拍版也上了。我都要吐了，
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电视剧圈子里更早，
太可怕了，非常多。所以想问问二位，2023年看过哪些翻拍片，哪部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想吐槽的？请，
我就真的忍不住，瞒天过海那个，
哎，
翻的那个
看
不见
的
客
人，
我就说一点吧，他让我最那个的感觉是，你知道有一种像市场在甩卖那个什么烂萝卜、烂糟菜的那种，他那个口号什么几十分钟几，
啊，对，几分钟一个反转。
对，我说这我是什么很欠转的东西吗？我是不会拐弯是吧？我致命弯道。
你是那个咖啡杯是吧？
咖啡杯我是欠转吗？我觉得翻拍片有一个隐身的东西。你说二手杰作，很多人不知道他来自翻拍片，《无价之宝》很多人不知道他来自翻拍片，包括这个《瞒天过海》，片方也基本。很少提说他翻拍字，
而且还说他们自己很努力。
对，10年创作，哎呀，这个剧本写记稿，最后还是落地东南亚。
嗯，是
吧？然后翻的各种曲里拐弯的很奇怪，就是大家也在，就我是觉得什么呢？有一部分人或者很大一部分人也意识到了，要不然就意识到翻拍片有点不体面，说出去；要不然就是意识到了什么，我这翻的确实不够好。
对，
所以都在少提这个事儿。但我说回来，这个题目当中，这话题当中的这个。印象最深的想吐槽就是瞒天过海，基本就保持了你的八字方针，
取
其
糟
粕，
去
其精华，只留反转，剩下的人物、情感、情节、叙事一个不留。而且关于这个反转是什么，关键是我们真正喜欢看悬疑片的影迷观众们，只要看过看不见的客人，你掐着表看吧，你掐着表看吧，你觉得分镜都是抄的，就是你掐着表看，就完完全全一模一样，你下一秒能猜到他所谓的反转会是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翻拍片的一个两个大的弊病，一个在于既然你要选择的一个是有口碑基础和票房基础的翻拍片，那你如何做出新意，这个背后的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是你要放在我们中国的背景之下，你又如何能够自洽于这片土壤。
是，
我会发现大量的我们去借鉴外国的片子的时候，它很难被真正的本土化的。那我们有没有说本土的片子再翻拍，也有小城之春，但那个的问题在哪，那就是时代背景的问题了。在那个时代土壤之下，我拍出小城之春跟我零几年拍，它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
对，
同样的，我当年凯歌哥哥拍过的霸王别姬，我今年再翻拍一版，它还会有一样的价值跟重量吗？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所有的翻拍的东西需要去被考虑的。对，所以我就觉得翻拍片不管是国内国外，你翻以前的也好，你翻新的也好，急需面对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小叫合理化，说大叫怎么融入到当今的这个时空的土壤。
虽然我们这一趴叫做国产翻拍片，
哎，
但我在这里要疯狂的干一部影片，
独占
这个，对，独干的。因为虽然我们后面还有韩影的话题啊，但我这必须把它先抛出来，就是。就是刚才其实无论是那个我们之前说的《无价之宝》《二手杰作》，然后包括刚才三番老师说的那个《瞒天过海》，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几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了。
嗯，
其实我这里主要想真的去说一件很认真的事情，这也是一个翻拍片，但它算是国外的翻拍片，就是《月球》The Moon。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个 The Moon 啊，在国内那个片子啊叫《独行月球》，
我还想一直保留着，然后到最后再给它拖出来。
你想一想，
哦，所以是他翻拍，就国外翻拍。
让老师介绍一下吧。
不，它本身是一个漫画叫 The Moon，
哦，
然后他翻拍的是这一本漫画，但是《独行月球》呢，其实是在。我觉得独行月球啊这一点就是挺好的了，我既然拍不明白那个硬科幻的东西了，我干脆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喜剧，把它当做一个背景架空，对，做足了，就是该整的那些喜剧上的花活给它大大的往里扔进去，但不代表我喜欢独行月球，我只是觉得它在改编的这个
思路上是对的，
就是你无论是屎尿屁也好，或者是物化女性也好，就是你搞这种东西，
不
你搞这种东西，你把它做到极致了，国内观众买账，因为确
实
月球确实卖啊，
他卖
对吧， 那观众，这是观众的选择呀。
是的，
我们独行月球我们也骂过他，
玛丽都变成充气娃娃了还在物化女性吗？
这都已经物化到一个什么地步了，对吧？就是有一个男的暗恋你，然后你就要为他牺牲一切了，这我们已经喷过他无数回了，这个你不能因为物化女性来说我们节目的立场。但是我只是说他的改编方式，他知道大部分的观众喜欢什么，他改什么东西给他们看，
对，
这个点是完全没问题的，他没有把它改成一个非常硬科幻的一个东西，
是的，
这个点他才是真正的本土化和落地化。他因为开心麻花他们太懂了观众需要什么了，
是，
这个是他们很精明的一个点。那反而回头去看，为什么我觉得今年看过的韩国的 The Moon 是我觉得最翻车的一个影片，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太硬核了，他整个的体系里没有招架得住这样的一个影片。其次我觉得他和我们中国另一部本土化的影片也很像，叫中国机长。为什么这个中国机长、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改编自我们中真实事件，但中国机长里头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它的故事线过于庞杂。那我觉得 The Moon 跟它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它的故事线太多了，除了月球的事情，除了薛景球的事情，除了薛景球的女儿，
除了
他父亲的事情，
然后还有基地里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揉在一团的时候，这个故事根本没有办法往下推进。都景秀的那条线 PO 的那条线没有 BO 的那条线没有办法影响到里面的所有人，所有人在地球上的线又没有办法影响到月球基地的事情，导致这两条线各忙各的，忙得一团乱麻，之后剧情没有任何的推进。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觉得The Moon里面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特效的制作上面的问题太糟糕了。我们虽然很抱歉的说这部影片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有快进，但是就是倍速播放，不是快进啊，但是它的特效真的是烂到我们有一点接受不了了。就是在倍速播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个月球车在月球上跑的时候，陨石雨袭来的时候砸到地上是只有坑没有陨石的。
什么？他们连粒子都不愿意做，
都不愿意做了，就是已经抽象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完完全全能够感受到这种特效的赶工。而且我们的朋友那个张哥也给我们提供了消息，这个 The Moon 的后期特效制作是非常抓紧时间给他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就整个的它虽然是翻拍片，但是它选取的角度和他面对的观众的这种视角的不同，确实造成了他从无论是口碑还是商品的商业属性到另一个方向，在韩国的口碑和商业属性出现了两极化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觉得接下来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因为我们对 The Moon 的期待还蛮高的。
哇，我们真的是，
对，因为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就是当时极限职业跟龙虾刑警这两部电影其实是一本两拍。什么叫一本两拍？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真实事件，然后中韩呢去分别就这个事件进行改编，咱们可能是一起去合力去找这个事件，挖掘分析人物，然后咱分别去改。结果呢，人家改成了影史票房第二的一部特别好的商业爽片，咱这改成一部就是一部烂片。所以说当时其实在独行月球我们就想，哎，同样也是一个漫画改的，那么在两个国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改法？独行月球我们虽然不那么喜欢，但它的喜剧在前半段贯彻的还是很好的。而且他其实通过把沈腾跟玛丽这对 CP 人物关系，地球跟月球联系在一起，好，你最后说爱能拯救一切，也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但是月球就像刚才老徐说，怎么他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刚才其实老徐可能没有把它说得太清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看这个片子，就是都景秀饰演的那个其实就是沈腾那个角色。他在地球上是不存在一个玛丽的角色去为他提供一定的支撑的。都景秀的角色的支撑是什么呢？是他的父亲曾经有过一次事故，所以他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然后呢，都景秀去拜托的人是地球上他父亲的曾经的同事。
哦，
所以就是他的人物关系非常的曲拐弯。
哦，薛景球演的是那个同事。
对，
什么？然后薛景球的女儿还有一条线。
薛景球的还有单独的一条线啊，所以这个人物关系非常的庞杂。然后他本身又是一个想要去扬我扬他国威的一个片子，所以就是一个主旋律夹杂着过多要素，然后特效又不好，所以导致就是最后非常的奇怪。这个电影在今年韩国也是一个票房大惨案，
是吧？卖得
非常糟糕，然后就是扑得很厉害。所以各位如果想猎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中韩的对比吧。所以说回来啊，我觉得今年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片子，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无价之宝》跟《二手杰作》这两个电影。本来我都是想做节目的，假如我特地去补了他们的原片，就看完之后真的都让我还挺失望的。尤其我要吐槽一下《无价之宝》，我知道很多朋友还蛮喜欢的，因为原故事那个担保 它的那个设定其实非常的就是假定性很强，就是它的男主是谁，是个程东日，就是1988里面的那个德善的父亲，
嗯，
这里面是张译饰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原本这个故事有非常多的 bug， 但是当时那个原作导演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给避开了。无价之宝就是怎么样，就是把人家回避的全拍出来了，他把人家回避的当创新拍，就是这里面这个父亲他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男的是要债的，然后找这个一个女生欠债之后没钱还，这个男的就把他的女儿绑架过来说你把钱还我，女儿就还你，就是担保嘛，女儿是我你的担保。
嗯，
结果这个片子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对人物关系本来就很假定性，就是你怎么可能我拿你过来是为了换钱，结果咱们俩有感情了还变成了所谓父女情，这本身的假定就很强。
嗯，
结果他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要刻意把他们两个人的相处细节写得非常的具体，这其实是很难的。然后加上后来呢，这个女主是谁演的呢，是娜娜，涉过愤怒海里的周依然，你知道吗，就是后面这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大明星，然后大明星的这个童年的一个亲戚远房亲戚就过来勒索男主，男主意外还把这亲戚给干死了，就是特别的就是生发了很多强行的情节。还有他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就是本来原作里面其实这个男主跟这个小女孩的原生母亲没有任何的勾连，在这一部里一定要他俩有感情。然后这个妈妈后来多年后回来之后得了绝症，然后这个男生因为一直喜欢这个女孩嘛，说哎咱俩结婚吧。好，领证的当天那个女孩说我去上个厕所，然后跳楼死了。看得我真的是好尴尬，就是为了苦情而苦情，情节没有任何逻辑，
嗯，
看得我挺难受的，反正是。所以这也是今年
义务教育宣传片
很想吐槽这片子。你知道最高光的就是男主，因为他跟这个女孩是没有血缘关系嘛，所以户口没法就是办了他这上面，所以没法上学，他要去找一个人，然后那人说你的孩子能上学呀，我说为什么九年义务教育好好好，我这大呼好好好，对，
这边风景独美，
哦，这边风景独美，看的我真的是尴尬啊。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今年看过很尴尬这种番外篇，也可以找来跟我们聊聊。好，那我下一个哈，我们来聊聊这个今年的关键词，第七个关键词啊，终于到了国外了，就是寒影困局。真的没想到朋友们，在我们做这些节目的时候，韩国居然发生了这么抓马的事情啊。我们浅聊一下，就是遥想三年前啊，寄生虫呢席卷好莱坞颁奖季，屡屡创下各种奖项的历史新纪录，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那自疫情以来呢，韩影的票房持续低迷啊，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韩黑们啊纷纷落井下石，高喊韩影已死啊。这个场面呢，熟悉香港电影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啊，这港片已死说了很多年了哈，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哈。就是深受港片影响的韩国电影呢，其实在今天好像走着一个跟港片同样的阶段，就是很多的人才外流了，
嗯，
包括国内的电影呢观众流失的很严重。当时的香港其实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而韩国在今年则是因为新冠啊，包括网飞啊、迪士尼 Plus 啊这些流媒体的平台联合绞杀而导致的。如果单从票房数据和上映新片的亏损情况来看，韩影的处境确实不容乐观。全年呢，只有包括《犯罪都市三》啊、《走私》《首尔之春》等不到十部的电影票房过了止损点。所谓止损点，就是过这个点才能卖钱，才能有收益。那许多高投资的社交大片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月球》《The Moon》，还有《混凝土乌托邦》，都扑得非常惨。包括许多在过去我们说什么三辆马车啊，什么韩影的门面啊，宋康昊啊、何正宇啊，他们的新片口碑都还不错，但票房都不尽如人意。但我觉得大可不必去唱衰啊，所谓的这个韩影不太行了。因为无论是在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斗焕的军政府时期的首尔之春，还是在今天关注女性职场困境的下一个素汐，或者是说啊这个利益尚可但是故事差强人意的混凝土乌托邦，韩影依然在探索着各种类型的可能性，包括坚持着对于严肃历史的问题啊，包括对于敏感的现实议题的关注和挖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所以啊，跟二位聊一聊第一个话题，2023年看过印象深刻的韩影。
我其实觉得这里面犯罪都市三，然后包括月球刚才鞭挞过了，然后走私啊，然后混凝土乌托邦下一个苏西其实都有再去看，然后包括有去可能还有绿叶啊，然后这些片子都有去涉及到。但是呢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子，或者我很想说的一个片子，其实是混凝土乌托邦。
对，
这部片子其实是一个特别
概念非常好
有趣的一个片子、
嗯、
它其实算是一个灾难片。
对，
但是很有意思的点呢，它在拍灾难背后的故事，灾难之后的故事，然后它试图去复建或者是重新解构出一个韩国人本土的视角里头的那种灾后，或者是把现在韩国所遇到的一切全部推翻打乱之后会形成怎么样的生态或者是社会状况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它已经在已经在电影工业能够有逐步的建立的这个状态下之后，开始去思考我们的下一步，或者是这个社会和这种阶级形态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彼岸或者远方的一个事情。它在我们看来的时候，一直以来可能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的国力的国家才能够复刻或者是浮现出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没想到的就是它结合到了一个大的特效制作，尤其是一靠上来的时候，那个火山一喷发了之后，那个大地震来临了之后，你就知道它要
白头山，
对，那个太地狱了，那个白头山那个特效更地狱啊。然后这个里面就是它的制作就是在试图去给你复刻一个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怎么样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是非常期待的，但我后来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它的想象力是有极限的，就它对于一个社会一个社会达尔文即将又形成的那个状态或者是那个制度的感觉太过于保守了，他显然没有经历过更恐怖的事件的发生，没有过对于那个事件那个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时候，你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极度缺乏的时候，你究竟会干出什么事情那种不可测的那种状态的推测，他还是处于一种很中产的视角要去维护自己的那种尊严。他虽然李秉宪的表演中有一点一点的去把那个内心里的那个野性真正的释放出来，但他显然就是没有和底层打过太多交道，
是
就是他一旦原生的从底层里冒出来了之后，他会马上的和周围的人之间迅速的形成那种对位关系，想到用一切办法去征服他们，从精神上和肉体上用两种方法不断不断的去磨砺你们，就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应该向我们多借鉴一下，我们有太多的素材可以给你们提供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印象很深刻，然后觉得《混凝土乌托邦》给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没有往下做到一个很好的点。
而且其实我当时没跟老师聊过，因为我本来想做节目，但后来那片子热度也很低。他其实讲到了一个韩国现在非常重要，就是公租房的问题。
对，我其实想说的也是这个，就是我也看韩国电影当中啊，就是包括像《首尔之春》今年的，下一个素汐，你会发现它的尖锐度依然存在。
对。
他对于社会话题的讨论甚至刺呢就是很刺痛性的讨论它依然存在，他不断的画类型片的外壳去讲的就是同样的社会话题。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于社会话题的关注是真正的他电影生命力的来源之一。
对，
包括首尔之春，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底是什么，在韩国政局这么动，前段时间其实蛮动荡的，包括尹锡悦上台之后的那么多争论舆论，然后韩国街头的那种示威啊，这个时候他把历史片搬出来，我们拍历史拍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们拍历史拍到底是什么？是现在吗？就是现在问题的一个解释或者重释嘛。关于片子，老徐说了很多了，我就说一点，是我依然不会唱出来韩语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他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就是他对于社会话题不断的用类型的外壳做尖锐的讨论。
聊到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混凝土乌托邦》
啊，对，
确实，因为它里面男主的李秉宪那个人物设置非常有趣，但是不要剧透。那个人物是不是一定要到后面才有意思啊？但是这个就是很遗憾了，到后面他这个确实今年有非常多这种电影，就是属于概念非常好，
对，
后面烂尾，
结果落的不好。包括那个最近伊桑霍克那个《断网》也是，都是这样的，就是设定挺不错的，结果没有玩出花来。
还有那个吴宇森的那个
啊，对，
《静夜厮杀》，
全程一个角色一句话没有，
这概念多棒，
你以为
特别亮的，
结果全是穿插的一些 flashback 的，
是的，就很遗憾。我觉得先保留《首尔之春》的名额吧。这个片子如果明年能聊的话，我们肯定会聊，因为我们聊过《南山的部长们》。今年说实话，我觉得看的韩影真的不少，但是我大多看的都是韩式主旋律。我挑韩影啊，除了导演就是演员。确实有很多我很喜欢，比如黄正明演的《交涉》， 何正宇的非正式会战，
嗯，
还有就是姜帝圭导演的波士顿1947，
嗯，
这些故事全是主旋律，但是确实节奏故事都不错，但是它的整个的叙事还是那套非常经典的
传统的
东西，所以其实没什么新意，只能说你在里面看到郑宇说演的很好，确实是。但我如果非要说一个我喜欢的啊，虽然票房也不好，就是下一个速喜，
嗯，
真的说实话看完之后我沉思了很久，就是这个片子他用素汐之死这个人物在中段去世了，作为故事里面有两个叙述视角的转换的契机，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个很像当年看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就是主人公在前40分钟就死掉了。
对，
啊，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的故事其实是我看到了素汐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生，从热爱着舞蹈的一个懵懂学生，她到被扔到了一个高压的公司里面，她被磨平棱角，甚至一度抑郁崩溃，都让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非常能够共情。他让我觉得最厉害的点就是，比如说熔炉或者是素媛，他都有一个明确的关注的课题。
嗯，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你会发现他关注的不仅是职场女性的困境，他有非常广的年龄的覆盖面。
对，
新加入职场的被拧成螺丝的那些年轻人们，没法找到归属感的那些大城市的打工人们，都是素汐。所以当我看到这点，我觉得导演他在用这种很细腻的，比如去讲素汐的遭遇的时候，包括我们很喜欢裴斗娜嘛，他在后面他作为那个警官的视角在追溯素汐死亡真相的时候，这个就是导演最牛逼的演，他最后没有写说哎，我真相公平正义最后我成了，他讲的是真相越变越糊，就是愈发的无力和虚无。这电影我觉得二位我看过，他里面最让我绝望的台词就是当终于裴斗娜拨开层层迷雾，找到了人力主管部门，就是问说为什么对于这帮年轻人没有适当的保护，为什么学校在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公司实习的时候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当时那个人说的话很简单，我们也是螺丝钉，如果我今天不把这个配额弄满了，我们明天就招不到人，明天我们就没法活了。
嗯，
哇，那个瞬间你发现这就是底层互害的逻辑。
嗯，
就是所有的对于法规的结构性问题的揭露，那些明显对于这些底层人打工人的这种压榨和剥削全都被视而不见了。
嗯，
所以当故事的最后你会发现那个警官成为了下一个素汐。
对，
是的，
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是的，
你只能同流合污，要不然你就当成异类被排在边缘之外，然后最后你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素汐。
是，
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今年的海。
嗯，
而且我觉得下一个素汐里它呈现的特别好的是，它不是一个仅仅针对于某一个人的或者是某一类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在里面这样的一个话题，而是它是一个系统性和体制性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的点是在于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个里面就是他们那个主管也是，他是死在那个车里嘛，自烧炭死
的。他那个女主的实习
的
男经
理，对，其实你会发现他也是一个男性身份，
对，
他其实和素汐是一样的。然后你再包括，其实那个素汐还有一个男的很好的朋友，
对，
那个朋友其实也在自己的工厂里是被欺压的。就是他不仅是塑造的，就是女性是一个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是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体制以及一个巨大的机器里头，
都是
你只要在的那个弱势群体的那一方，你有那些特质，你没有展现出来你该有的强势，你马上就会判定为素汐碾压掉。这个才是他最狠的一个点，他不需要用那种特别直观的直给的镜头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就告诉你女性也会遭遇这样的事情，男性更别提了，他也一样。这个是我觉得他特别恐怖的一个点，他把整个的社会现象用一种穿针引线的方式把它连在一起，但是他又不告诉你我到底要告诉给你看到的是一个明确的谁是素汐。
对，
是的，
对，而且这个背后我觉得就是一种冷峻吧，就是你把整个大的这个结构和机器这个漠然全部给出来，就是他就是他的逻辑之后就把你碾过去，他我不识别你是谁，只要你身上有我觉得我可以碾你的东西，我就一定能碾过你。
是的，
这个东西是极端冷漠和非人的，
而且
但可怕就是这个非人的结构，他因为他非人，所以谁进来都一样。
今年两个片子，刚才说混凝土乌托邦，其实他是在寄生虫的下一个阶段，韩国的发展阶段，就是阶级已经固化了，然后韩国的底层穷人们要弄通过公租房有一个自己的栖身之所。但是公租房爆雷了，
嗯，
很多人没房子住了，很多人要寄居在别人家，这其实是韩国下一个，包括下一个素汐也一样。其实我跟老师们聊82年生的金智英的时候，韩国性别矛盾非常激烈，但下一个素汐就是告诉你，无论你服兵役还是不服兵役，无论你是不是家庭主妇，你只要是个人，你在韩国你就一定要卷到这套逻辑里面去。 你没有，不要再搞积极，不要搞性别对立了，重要的不是这个，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性别对立只是一种避而不谈的方式，
对，他没法讨论别的问题。
就性别对立是唯一能讨论的东西，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
在哪儿都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聊的关于韩影的话题。好，下一个话题啊，还是跟韩国相关，就是比起韩影票房持续低迷啊，带给娱乐圈的震动更令人震惊的，其实就是我们发现今年有前后两位演员啊，因为吸毒被立案调查的新闻啊，刘亚仁跟李善均，他们作为年轻一代跟中生代颇具代表的演员吸毒一事爆出后，引发了地震般的连锁反应。那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呢，是刘亚仁毒品检测为阳性，且吸食多种毒品已成事实，而李善均和同期被调查的权志龙，据悉在检测阶段结果为阴性，二人被污蔑的可能性很高。那就在我们节目录制的前两天啊，这个很可惜啊，就是韩媒爆出李善均在首尔城北的卧龙公园被发现死亡，据说他死亡前一天还和警方有沟通，说希望通过测谎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目前唯一能够指控李善均吸毒的证据就是某夜店女公关的爆料，那足以见得李善均本人是真的很想快点还自己的一个清白。那虽然李善均跟权志龙在法律层面没有被定罪，且毒品检测为阴性，但媒体和网民依然对他们进行了非常过激的网暴，想必这个也是李善均轻生的原因之一。那从万人追捧到孤立无援，任谁都肯定很难受，所以想问问二位对这个突发事件是怎么看的。
我还没缓过来，因为我寄生虫是我艺考那年一直在反复拉和看的一个片子，自那之后我还往回看了像李善均演员的其他作品，所以哎，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可惜，
雅言了，
我确实是雅言。
对，其实这个新闻来讲，还是有相当多的讨论，包括现在韩国的舆论场其实对于这个事件是众说纷纭的，而且也引起了非常大的波动。其实包括无论是韩国的舆论场，在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大的讨论。当然了，我们这讨论里头有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点，吸没吸毒，就是这一件事基本上就能把东西去给它定性
清楚了，
这是我们网民们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性东西。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也不引用什么我的观点，然后也不引用我的一些信息或者我自己的判断，我只是去分享一些我在韩网上面去搜索到的
时间线
一些信息，然后给大家去听一下，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可能更直接的一个判断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明确他是因为什么样的毒品或者是哪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就是李善均其实涉嫌今年在 A 某，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内部检举人，他的首尔的自己的宅里面自己家里面进行了多次的吸食大麻注射氯胺酮的行为是被举报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李善均在前两次的调查上面是主张自己被 A 某所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食了毒品。那么对于李某在之前所接受的尿液检测、第一次检疫检测以及毛发的精密检测的时候都呈现了阳性，都呈现了阴性。对，然后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其实围绕着李善均的新闻就开始发酵了起来了。所以在李善均的新闻发酵起来之后，那对于韩国像对于这个形象这件事情要求都是比较明确的。那对于他来讲，今年会有一个上映制作费是200亿的一个电影叫《逃脱》，被无限期的推迟上映了，因为他是作为主角的，而且他也由于这个《逃脱》这个片子，然后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些非竞赛的展映单元，包括他这个片子其实是在卖了很多很多国家的，而且现在因为李善均的涉毒事件也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包括耗资90亿的《幸福的国家》也结束了拍摄，正在后期制作中，但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半推进的一个状态里面，包括电视剧 No Way Out 首次面临了马上就要进行首次拍摄了，然后也随着李善均的退出正在寻找替代的演员，包括他也有违约金的偿还，然后包括他担任主人公的一个 Brilliant 的第二季里面的制作现在也变得不透明起来，肯定也是有过意向的合约的。然后在最近的一次新闻中，就是在24号的时候，李善均进行了19个小时的警方的调查活动，在警方的调查活动里头，也被披露出了诸多的案件细节，比如说他进行了第二次的毛发检测，仍然是阴性，并且在这一次检测里，19个小时的检测的时候，主动申请测谎。 啊，这都是被媒体和观众们能够就是被平民们能够搜到的这样的相关的信息。但是随着我刚才上述的这些信息的发酵，其实他本人也受到了非常多关于名誉方面的信息。那么他在自己的那个被披露的案件当中曾经说过自己是在被 A 某，就是夜店公关这个人啊、以劝诱的形式告诉他吸食了这个东西，他以为这个是一个失眠类的剂量的药，然后才去进行了吸食。但在那一次吸食之后从来没有再次吸食过，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在一月份的时候事情，而在李善均被爆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十一月的中旬的时候，他多次的毛发精检以及尿液快检中都没有检测出毒品的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吸毒是一个需要频繁性的一个行动，就如果你确定一个人的吸毒的话，他一定是对这个东西有瘾，然后经常性的吸毒，他不可能戒掉这个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毒品的危害性嘛，它危害就在这样的一个程度里了。所以说想确定他吸毒的话是需要证据的，你的误吸或者怎么样的也好，他需要有一个实证的支撑才可以，叫实际证据的支撑。但是现在上映的这些电影的中断也好，拍摄也好，违约也好，是因为他的名誉受损所以导致的这样的中断。然后这些到底和没和他最后的死亡有直接性的关联，我们不是本人，我们也不是他的家人和他亲属好友，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判断。但是我想再说另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就是在29号，就今天上午的时候，尹锡悦政府完成了新一轮的内阁改选啊、上了新五名新的内阁长官，就相当于是他们的正国级的这些单位进行了一次领导人的换届。同时发生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在昨天的时候28号的时候，召开了国会的会议，其中完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夫人金建熙以及其家属操纵德意志汽车公司股价涉嫌嫌疑的法案，这个有一个简称叫做金建熙独检法，其实就是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独检法。然后他获得了在野党180名议员的全票赞成通过法案，但是我们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党员们全部以退场示意对于该表决议案的抗议。好，这是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就是关于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火天大有公司向50亿俱乐部行贿嫌疑的法案，也简称大壮动独检法，这样的一个法案进行了投票，也是在野党181名议员参加投票，全员赞成通过。同样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们全部退场，表示对于表决议案的抗议啊。只是两条新闻。那么这里头当然了，金建熙毒检案这个事情想必大家一听就知道这里面的花哨到底在哪里了。其实为什么一直延长，一直去拖着这个案件，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内容，这也是现在韩国里头讨论非常大的一个新闻。然后我主要在这里想说的是第二个新闻，就是我们说那个火天大有这到底是什么。就是火天大有其实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名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它是以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朴莹他的一个会计师的录音记录为一个依据。那么他是怎么样呢，他公布了一个火天大有这样的一个公司有50亿承诺俱乐部的6人名单，其中包括他们会获得50亿退休金的郭尚道议员啊，是国民力量党的一个国会议员，火天大有的大股东会金万培会拿出100亿的韩元作为销售代理人给前姻亲前特别检察官朴英珠，以及曾担任火天大有前顾问的前大法官朴顺日，前检察总长金守南，以及负责调查李善均案的前仁川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崔在清、洪某等人也在当名单当中。虽然所有的当事人极力否认，但由于疑惑重重，现在的这国会议员们正在努力的推进这个火天大有的法案的一个推进过程当中啊，只是互相并列关联的几组新闻。这几天韩国的整个的政局动态以及韩国的新闻其实都是波涛汹涌的，有相当多的信息和内容都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当中间之内，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几段新闻组接在了一起，就能发现到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直观的判断出真相，但是这些信息包裹在一起之后，你也能够知道到底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 然后可能刚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文在寅总统也对于李善均演员的去世发了一则Facebook 的信息，然后保持对于他的悼念，同时也希望能够彻查这个案件以及围绕的相关的国民力量党的议会成员们党员们的事件。
其实老徐的梳理我觉得非常清楚的说了一件事情，其实各位你们可以回头去看看他这些新闻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报道。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回去看《王者》那部电影吧，就是很简单，就是他有很强的一种对于公众的视角的一种转移。《王者》那部电影最让我恐惧的地方就是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料，只是在我什么时候把它放出来。这个事情我们太熟悉了，对吧？包括除了老徐讲这些新闻以外，我还有看到昨天在B 站上有一个，也是我们群里有朋友分享的，就是说在李善均被调查的同时，卡在那个时间点的某青瓦台的高层的子弟霸凌同学的事情也在同一个时间发生。那个被霸凌的人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霸凌者并没有出来去道歉或者有明确的赔偿，而这个霸凌者的父亲直接就指向了青瓦台的某高官，且和第一夫人之间有一些私交的关系。所以这些东西你很难讲它是不是又会变成一种阴谋论的东西，但是它确实是今天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除了单纯去说他吸没吸毒他负不负责以外，可能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更多。但最后对这个话题我简单做一总结，我觉得刚才老徐非常好的是从那个观点去视角去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场域，但我觉得落到最具体的其实就是关于网暴这件事情，我们聊了太多次了。我前段时间看了那个雪莉生前的最后一个短片叫《至真理》，它有一个纪录片讲她生前的最后一个拍片的经历和她的一些生活。那个短片采访的开始她就介绍我叫崔真理，那是她的本名，但她因为在团里她是叫雪莉嘛，就会发现她卸下了她偶像的包袱以后，你看到了一个素颜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而敏感的她。就是这么一个鲜活的女生在荧幕上看到你却不敢想象她在2019年因为网暴自杀了，然后在同年11月就是韩国女星具荷拉也在家里面自杀了，她也是才28岁，而且据说她在雪莉去世之后的一次直播里还带着雪莉的那个说了一段话，就是她希望能够带着雪莉的粉一起好好活下去，因为她说这句话被人说你炒作，你绑定雪莉的死，你吃人血馒头，然后又被网暴了一轮。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口舌之快对于受害者来就是真的是刺入骨髓的带毒的尖刀，他会杀死一个人，而且不是一下杀死你，而是一点点杀死你。就是包括具荷拉生前说你一句话可以杀死一个人，一句话也可以救赎一个人，就是真的要慎用语言的能力。所以最后可能对我而言我的视角就是我觉得网络审判真的很可怕。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第八个关键词，巴本海默，也又叫巴比海默的啊，让我们把这个视角转向好莱坞。2023年的北美暑期档啊，《芭比》跟《奥本海默》两部电影同天上映，先后呢获得了首周末1.55亿美元和8050万美元的票房佳绩。两部电影呢同一档期上映，题材类型大相径庭的作品呢，彻底的激活了低迷已久的北美电影市场啊。其实这两部电影我们都聊过了哈，想问问二位，咱们除了电影以外吧，聊聊《芭比海默》这个现象，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这两个片子捕获到了切开之后的两个群体，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对于政治跟过去的和强权时代那种大纷争时代、大战争时代我们那种的想象，另一个就是对于从一个其实很大的玩具 IP 入手，然后大家对于那一样一个话题在这个时代的讨论，它已经跟让娜·迪尔曼的女性主义不一样了。
我可以把你这个话简单理解为他就是把芭比和肯的受众明确的，
对，就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宣发嘛，特别在国内两部电影都在国内上了。奥本海默其实经常提的是技术方面，就是胶片 IMAX、
没有特效，
没有特效，全用实拍。那芭比我们可以看到是包括在前期最先打出来其实是台词的宣发，对吧，他那段最后的台词包括那个很经典的那样截图 You are beautiful I know，
对对对，
所以就两个路径就非常分明，以至于非常分明的市场它就会在这个东西当中不断的在自我市场里面发酵，非常垂直。
而且我稍微正好回应一下那个三番老师的话，就是因为其实你这个点可以回到整个的历史的人口结构来看，就是芭比娃娃是60年代诞生的，
对，
原子弹这件事儿，就或者我们说对核的恐惧其实是从冷战到今天依然
存在的，
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在美国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他们认识的人和物，而且又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
对，
所以这两个电影他们一定会有非常庞大的人群的基础。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结合你刚才说这个点把它做一个展开。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对于今天的诸多问题的回应。
是的，
奥本海默在我们这上映前赶上了核泄漏，对吧？
嗯，
Barbie 在整个，就以我们来讲，就是整个这一年的女性议题的讨论，
探讨
一直在讨论。
对，
而且其实对于好莱坞自 Me Too 开始的整个这一波，在 Barbie 里又有一个回应。
对，
所以这是他为什么能卖，在我看来的一个原因。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 Ken 来说，奥本海默这个形象本身就是一个芭比娃
啊。对对对对，当然，他是为我们已经奉上了一个，
对，奉上了一个芭比娃。而且他在那个片子，其实我们反观到剧情，就片子本身 ，Barbie。和奥本海默的主角他们在故事行进过程中人物的变化和认识，其实就是我们从结构上来看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认清这个事情，
他们都在这个符号有拆解嘛。
对对，都在认清这个，就包括这个形象本身都在认清这个事情。
对对对，
都要变得人化，我觉得。
对，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老徐，
其实我觉得之前的总结已经很到位了。然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芭比和奥本海默这个现象其实是一种消解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交媒体现象。
是，
它可能也不是片方主动的那种想宣发玩的一个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影迷的一个梗。然后它的目的呢，其实回我搜索了一下我的浅薄的记忆啊，我觉得所有的都是芭比里的场，就是用芭比的配色去消解了
奥本海默
的
东西，对，帮就让芭比站在那个洛斯拉莫斯那儿，然后奥本海默在那看着。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是有在去消解那个我们可能理解里头最严肃的那个人，奥本海默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一个人，是那么对美国来讲熠熠生辉的人，一个有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然后，但是我们用自己的一种方式，可能芭比也好，现代人的粉色的 pink 的那种东西，慢慢给他消解掉。就是你会觉得，哎，他其实。其实没有让我们去觉得这部片子忽然变得很沉重了，反而我会觉得我走到电影院里看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消遣或者是一种娱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玩乐心态倒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多搞搞的，就是不至于会对那种很严肃很高的东西有望而生畏的感觉。
我们第九个就是演唱会电影成为新风尚啊，这件事很神奇啊！截至到12月中旬啊，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电影《时代巡回演唱会》票房突破2.5亿美元啊，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巡演电影，也是史上首部票房突破2亿的巡演电影。那本片呢，已经定于12月31号在中国大陆公映。那即使在流媒体平台已经上线的情况下，截止到12月26号，本片的预售票房也突破了2000万，且成为了2023年预售票房最快破2000万的进口片。赶着这个演唱会电影的这个火热的顺风车呢，传奇歌手碧昂斯也推出了他的演唱会记录电影，叫《碧昂斯文艺复兴》。那上映首周便拿下了票房周冠啊，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类型的啊，所谓歌唱巨星演唱会的电影热情是很高的。想来呢，如果泰勒这个演唱会电影在国内票房表现上佳，那会有一批歌手前仆后继的投入院线演唱会电影的制作。那这个如果说以后能做的话呢，那也不用担心诺亚方舟翻车了，对吧？毕竟真唱假唱
都
没那么重要了。对，想问问二位啊，第一个关于这个部分的话题，怎么看待演唱会电影的火热？
我站在一个淳朴歌迷的角度，坐在影厅里，然后按着光，然后跟身边的人一起看掉这一场演唱会，和你在电脑上突然开始看某一个经典的演唱会的录像是一个道理。在国内来说，肯定是为了，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为了弥补无法去到现场的那个感觉。但是你看，你在电脑上看，你在手机上看，你在电视上看，即使你都无法最可能的去还原到现场的那种那个热度跟那个冲击，但电影院可以。
嗯，
就我觉得就是在国内的票房依然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就像你想象一下，你是泰勒斯的歌迷，你在电脑上看了一遍，跟你真的在大荧幕上，IMAX 那种杜比的那种声效环绕着你听他唱歌，
而且一群粉丝一起
看，甚至你们可能一起唱起来。
对呀，
那我肯定愿意去电影院。所以他即使看过了，他还会想去看。演唱会的一大意义就在于，我可以跟我我们俩都喜欢，我们俩都能去，然后也都能一起去听我们一起喜欢的歌。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国内他会大火，因为确实很少有国外歌手在国内巡演。
嗯，
疫情之后，
而且出去成本太高了，
太高了。你用一票电影票的价钱能看一场， 电影级制作的演唱会，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去选的东西，特别更何况这个歌手还是你喜欢几十年的人。
当然，
对，我觉得我从两个方面来看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反面来看，反面来看的话，味儿太冲了，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看过太多的这种电影制作的，就我们的年代来说，我们看过很多这种电影制作的什么综艺节目的大包，电影版、特供版、电视剧的特供版，
啊啊啊、
像那个时候什么《爸爸去哪儿》，然后那个时候《武林外传》
啊，《极限挑战》
都搞了这些东西。就是我不否认这件事情啊，首先，然后这只是在说，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能成的话，那其实以前的那个东西不应该背负那么多骂名。所以我看这些事情的眼光是一样的，我不太喜欢他们真的进入到电影院，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这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反面的事情。然后是再其次，就是因为我觉得当如果说大家在里面一起合唱，这个氛围是好的，但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单纯的只是想去看这个？
他是个 I 人，
对他这个东西影响到他了，或者是？就是再说认真一点的，就是你看到这些表演很外放的这些流行歌星们，他们那啥的唱歌的时候，你肯定会忍不住想站起来，或者是想跟他们蹦一蹦的这种感觉。那万一电影院嗨起来了，从客观角度上来说是嗨，是气氛好，但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让有一些人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反对或者是不看好的第二个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啊，他也就是一两部的事情，他火真的就是可能你说碧昂斯会火，然后 Taylor 会火，你再说下一个人去复刻他或者去复制的话，真不一定。这个东西真的就一两部的热度，大家这波情绪或者是热情被收割完了之后，他再接下来的火热能不能延续，我觉得就是五五开的事，就是真的说不准。而且我对此保有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态度。那么说到和好的方面，我觉得好的方面和那个三番的认知是一样的。好的方面一定是电影院会提供一个和你在家里和电脑看这个演唱会的录像完全不同的场地，因为它有巨大的屏幕和完整的声场的设置。那你在里面看这样的一个，如果它能够完成，就不是广播级的那种设备直播的切片，而是踏踏实实的用一套电影设备给它复原出来的话，甚至它还会再给你来一些后台的花絮和素材的话，我觉得 OK， 这个点我可以接受。那哪怕是我没有太了解 Taylor 的话，其实说认真的，就是他如果完成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我说不定观看一些口碑之后我会去看的。
是
是的，
我自己也会去看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它是属于一部分粉丝或者是他的受众群体们想看到的东西。那他创造出了粉丝和受众群体想看到的东西之后，大家愿意去买票支持他，这个无可厚非。那就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个阶段他变成了一个定制于粉丝向的电影院的产物，而不是电影。我需要觉得认同这样一件事情。那综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来说的话，我觉得演唱会电影肯定是有它的卖场或卖点或者受众的，而且这一批绝对能收割到非常多的票房和大家的钱包里的 money 的。但是对于之后我没法认同。
我觉得就是首先回到这个话题本身，就二位已经说的非常好了。其实他的感觉啊，就跟波西米亚狂想曲在国内上的时候那个 KTV 版本是一样的。
我的妈，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同好们一同狂欢。我觉得戴景华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影院是目前仅剩的一种集体娱乐的一种空间，因为大家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变成了原子化的或者小团体，但是影院是一个仅剩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演唱会电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集体观赏爽快的空间，本身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无论是电影也好，或者是说这种演唱会也好，其实还有一个，朋友们，我跟大家都忘了 Michael Jackson 去世的时候那个 This is it 也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事，而且最关键的还是有一个点，就大家憋坏了。
当然，
就是最关键就是今天咱们聊一切的一切核心就是
憋坏了。
所以就是你有个地方看，哎呀，我这太浪费资源了，我得花，
歌迷我多少年没见过了，哎呀，
我得花几百刀、上千刀，我才能
去美国
看
一趟。
我说，哎，我这免费80块钱、70块钱看了，我看。
我告诉你最亏的一件事是什么
啊？
就是他在这上完了之后，明年来中
国
巡演
了。虽然中国真巡演了，咱有几个人能抢到票
啊？对吧？
也
是，
他也是一种售后，也是一种预告，他何尝不是一种预售？我请问。
对啊。
好，那就是我们的第九个话题，那最后一个啊，我们的 热点就是关于好莱坞大罢
工
啊，这个热点盘点的最后一个话题啊，聊聊今年在好莱坞沸沸扬扬的罢工运动。那2023年上半年啊 ，ChatGPT 的惊艳亮相呢，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那关于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呢，讨论从年初一直到年末。那今年的演员编剧工会双罢工，在好莱坞的历史上也只出现过一次。啊，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因为电视发展普及后呢，演员编剧关于电视重播的报酬制度与制片方有分歧，所以演员和编剧同时罢工，整个好莱坞娱乐行业一度陷入停摆。那无论是曾经的电视带给电影的冲击，还是今天人工智能和流媒体带给创作者的冲击，无非都是关于技术的不断革新，那观众对于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消费方式的转变，那么创作者他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就需要重新的谈判，去拟定新的合同。那这个有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总结，我觉得非常到位，就是好莱坞的罢工问题可以理解为是现代问题的现代合同。所谓现代问题，就是现在的技术的发展，而现在的合同就是关于我们的诉求重新谈判。所以想问问二位，怎么看待这次的好莱坞大罢工啊？
我们其实在现代的，就是尤其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之后，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很多问题和价值的评判标准没有办法以以往的标准来去解决了，就是现在的矛盾的问题。其实这种现代的矛盾暴露出来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可以坐下来很有思路的也好，或者是很有建设性的，或者很有行动力的去推进这个问题。以往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一个演员的形象，以往的老电影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在这里面，可能对于大部分而言只是一个电影的版权，
对
演员的脸到底有没有版权，这个事情其实
没有考虑过
太大的必要。然后包括编剧们所写的这些东西，居然有一天之后能变成别人学习的一个素材，生成新的东西，那对于这些素材，可能以往的时候在我们正常的人的视角里，是你学习是需要通过你的大脑去行动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它不算是一个侵权的行为，你可以学习，但你要生成一套你自己的东西。
对，
但现在变成了你的学习是没有任何的时间成本的状态的问题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可用的东西了，所以他要开始变成哦，你是不是要讨论关于他的学习素材里头这个版权的限制？所有的问题都在向一个新的地方去推进的时候，你会看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时代到来，不是说哇有一天瞬间时代就到来了，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开始围绕新时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架构和逻辑的那个时代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新世界来了。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电影都不叫电影，都叫戏影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会知道什么有电影票房分账这些东西。但是当那一刻忽然有人开始跟你说电影分账票房，然后跟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原来属于电影的时代，属于电影院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现在属于 AI， 可能像你刚才说过增强现实这些东西的时代到来了之后，新的一轮利益分配开始产生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要开始面对这个时代了。
对，
而且我觉得更那个的是，这个现代不仅就我们因为我们是影迷圈子的成员，所以我们可能只看到说在电影这方面，但我觉得是这是一个浪花。
对，
这个浪花没有无数的浪潮，它席卷的是绘画，是摄影，
它是所有的行业，
是所有的行业都在，只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是产生于
先罢工了
而已。
嗯。嗯，
而且你看，你要想画家能，影视协会它是由于是很多技术工种的纠缠，我们要最后做出一个东西来。
对。
但对于画家来说，他们的罢工在哪里呢？在我们影视的这个范围内，可能我们能承受的冲击还算，就我们还可以担得住。
对。
但对于更多的生产行业，音乐、绘画、摄影，他们是担不住的。
有溢价空间吗？
溢价空间，就完全这个浪花会拍倒一批人。
不过这个东西吧，它是可以辩证的看的，就是在这种带来便利的同时，又有多少程度上会挤压更多的
人的空间？对，
但这是一个更庞大的
问题
啊。我们回到这个，就是其实刚刚二位聊已经非常充分了哈，我就稍微做个总结，就是我今年看过最让我震撼的一部，怎么说电视剧，你们肯定想不到，《黑镜》第6季第1集。我给大家讲那故事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他的故事就是关于流媒体经由用户注册式勾选那个隐私条款来窃取你的隐私。有一个女孩，她有一天经过一天的生活之后，她突然发现她在一个叫做 Strawberry 的，就 Netflix 的一个别称 Strawberry 的一个流媒体上看到了一个 他自己这一天生活完全的重演，但其实是一个是巩俐来演的。
哦，
然后巩俐他问说，巩俐你为什么侵犯我的生活，巩俐说我没演过呀。巩俐的脸也是被 AI 的，这个人的生活也是被完全隐私切入的。那个那一集的黑镜最可怕，就是他把今天这个世代两个对我们俩最恐惧的东西，一个流媒体，
一个隐私，
一个隐不流媒体所带来的隐
私
问
题
和 AI 完全
结合
预言在一起了。而且这件事儿之后一个月，好莱坞演员就罢工了，所以你知道，特别是哪个哥们儿看完之后，我操，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对，包括凯奇今年在演《闪电侠》的时候，他接受采访，他就说：“我演的跟实际上你们在影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太可怕了。”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不加以管控，真的会有很多人失业，包括制片方会有那种单方面的剥削。因为过去编剧，你说我写一个剧本，我拿到一整笔费用，现在我只需要你10%，对吧？你给我开发个题材，然后就后面就不用你了。这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我们可以在未来的话题里再更多的讨论。但我觉得作为2024年的一个总结 ，AI 或者 ChatGPT 所引关的所有的话题，一定会成为接下来一波又一波讨论的一个重点。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就说到巩俐串联那个事情，就刚才当然这个举例啊，让我感觉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在传统的影视剧拍摄当中，演员是很关键的一步，对吧？
对。
但现在变成你有个人就行。
对。
就变成什么所有关键的步骤不是由人来完成的了。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恐怖，就变成人变成工具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2023年热点回顾。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部分哈，就是2023年的去世影人的回顾。那今年呢，我们主要分了四个部分哈，就是包括导演、演员啊、音乐人和作家哈，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也是缅怀一下整个2023年去世的影人。那导演方面呢，2023年1月1号，导演呢韦廉因病逝世，享年78岁。韦廉呢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雷场相思树》《大决战》第三部《平津战役》等。2023年1月10号呢，著名导演监制何平因病去世，享年65岁。何平呢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双旗镇刀客》《天地英雄》等。2023年2月10号，卡洛斯·绍拉在家中去世，享年91岁，代表作有《狩猎》《薄荷暴兵》等。2023年5月8号呢，我们非常喜欢的哈万马才旦导演去世。那2022年7月呢，他执导的《雪豹》拍摄完成，并入围了第73届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他的代表作有非常的多哈，包括《塔洛》《气球》等等。2023年10月11号呢，著名导演编剧郭宝昌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代表作有《大宅门》《宅门逆子》等。演员方面呢，2023年1月3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林运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1964年呢，林运秋老师并入了北京京剧院二团，在《洪湖赤卫队》中饰演配角韩母，之后呢，开始担任剧院的主演啊。2023年1月6号，被称为阳城孝星的卢海潮去世，享年77岁，代表作品有《外来媳妇》《本地郎》《荒谬神探》等。2023年1月16日，于海呢在山东济南逝世，享年81岁，曾出演《少林寺》《新少林寺》《地雷战》等片。2023年1月19日，韩国演员尹静基去世，享年79岁。他呢曾在2010年凭借李沧东导演的《诗》获得了韩国电影大钟奖最佳女演员奖。2024年9月28日，爱尔兰男演员迈克尔·甘本去世，他呢曾在《哈利波特》的3到7部中饰演阿布斯·邓布利多一角，他于在12部中饰演邓布利多的理查德·哈里斯是密友。那哈里斯去世之后呢，由他接替并继续饰演传奇的霍格沃兹校长一角。2023年10月28日，美国演员马修·派瑞在家中意外去世，享年54岁，代表作有《老友记》《拯救马》等。啊，我们最爱的 Chandler 哈、一路走好。2024年11月2日，中国演员韦伟在香港去世，享年101岁。1948年呢，曾出演过经典的费穆导演之作《小城之春》。2023年12月12日，周海媚工作室发文称，周海媚因病不幸去世，享年57岁。她呢，曾在《倚天屠龙记》中饰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周芷若一角。 那最近呢，2023年12月27日，韩国演员李善均去世，享年呢48岁，代表作有《我的大叔》《咖啡王子》《一号店》《寄生虫》等。好，接下来呢是音乐人哈。2024年1月3号，香港音乐教父顾嘉辉去世，曾为《猛龙过江》《英雄本色》《笑傲江湖》等片配乐。2023年1月11日，高桥幸宏去世，享年70岁。他是日本的作曲家、编曲家，曾与坂本龙一、谢晴臣组成电子音乐组合 YMO， 并担任鼓手。2023年3月28日，坂本龙一去世，享年71岁。1983年主演战争剧情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并为其配乐。该配乐呢获得了第37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配乐奖。1988年呢，他为电影《末代皇帝》创作的配乐也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教授一路走好啊！2023年7月5号，李玟离开人世，本名李美林。1999年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主题曲《想你的365天》。2020年为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演唱中文主题曲《自己》。那他去世之后呢，安葬在了武汉市哈。最后是作家，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去世。他是日本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代表作呢有《个人的体验》啊，《万庭元年》（Football）。那他呢不仅作为作家活动，也是积极的中日友好关系的推动者。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呢，大江便多次发表声明，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对华的侵略行为。在诺奖的获奖演讲时，也把南京大屠杀列为了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的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错误。2023年5月19日，马丁·艾米斯去世。他是英国的小说家，被称为是新生的福楼拜，再生的乔伊斯。那他呢，著有《伦敦三部曲》《金钱》《伦敦场地》《隐讯》。2023年6月13日，科马克·麦卡锡去世。他是美国作家，也是美国普利策奖的得主。那人们呢，常常把科马克·麦卡锡和威廉·福克纳相提并论。他的代表作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无所依》，他也被科恩兄弟改编成了同名电影。那最后各位应该非常熟悉，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去世。他是捷克作家，著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及《玩笑》啊等作品。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的2023年的去世影人，然后也希望各位能在那边安好，然后我们会一直一直的去重温你们的作品，也希望大家们的作品带给大家的感动能够一直一直的延续下去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去世影人的回顾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到第4个环节，是我们主体的最后一个环节，2024年的新片展望。啊，我们就这样吧，我们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片单，然后重点找一部来聊聊为什么期待啊。三番老师先请。
啊，我的片单有很多续集，《沙丘二》这个已经定档了，《小丑二》，然后是一个，毕竟华金菲尼克斯和 Lady Gaga 的一个神经质一点的音乐电影，我还挺期待的。包括《小丑》也是当年大热的一个片子嘛，《鸟鸣嘤嘤》啊，这个不需要多说，田壮壮导演的。呕心沥血之作，大禹，大护法的续集，然后很期待，期待很久了，然后预告片看了好几次，少年时代，我们说的雾里看花的片子之一，风流一代，贾樟柯导演拍了那么多广告，做了那么多宣传跟商业的东西，再次回到电影场地，涛声依旧，然后让我们就是，我非常期待，因为又是大时代背景的流动之下，
江湖儿女续集，
对，让人就人如涛，涛如何面对涛。涛如何面对浪涛的故事，然后最后还有解密，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麦家，那个风声真的很好，可是据传就这个片子的这个监制还是导演来着，是咱们熟悉的陈思诚导演，就让人觉得我其实是好奇，然后于静是
质疑
啊，不敢
理解
不成为
啊，对对对，
期待成为，因为于静是周梦红好像的新作、拍的。我看过那些路透照，我想重点说这个很冷的一个在预告的片子。于静他讲的是日剧，跟他跟日剧时期的台湾有关系，讲的是一个复仇故事，周梦红拍日剧时期台湾的一个复仇故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吸引。而且我看了他的剧照，你能在上面看到很多老一辈台湾影片的影子，比如说悲情城市，比如说 护理一些少年杀人事件，里面也有少年的成分，也那聚焦乌托邦里面也有那种英雄质感在。
我的话其实还有蛮多和
重叠的，
三番老师重叠的。第一个我也是写了一些续集电影，比如说蜘蛛侠超越宇宙，然后沙丘二，然后功夫熊猫四，米奇时期，这也是奉俊昊导演要拍的一部电视剧，
嗯，
啊，就凤锤永远等待，永相随，
好，
小丑二，然后头脑特工队二，好，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些续集电影。然后几个期待的电影呢，第一个就是繁花。我是真的没有兴趣看电视剧的版本，因为它三十集太长了，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我还是比较期待一下电影院的版本吧。
会有剪成电影的吧？
应该会有电影的版本。
它有电影版，
对，它有电影版，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比较期待的就是，赵婷的新片，他说要和那个环球宇宙做一个关于吸血鬼的那个故事
啊。
但是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路透的照片来，照信息揭发，所以到时候也会想看一下这个影片吧。然后其实我个人而言的话，哦，还有一个片子就是那个《爱情神话二》，他们也要说也有要上的这个迹象。然后包括还有那个徐磊要拍那个《远大前程》，找王传君他们拍的那个片子，对。然后这些都是比较期待的。然后我最期待的其实是一个纪录片，就是王冰导演的《青春系列》，他要做两到三部，所以我觉得整体上的剪辑，然后包括推到市场和影节的展映上面，对于它的肯定还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它第二三部的制作应该是会比较快的，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看到它接下来的整个序列的制作。然后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我可能也是我的一个年度观影的计划吧，就是年度观影的一个推荐吧，因为我觉得真的青春看起来是一个完全颠覆了你对于王冰的认知和视角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会让你非常的轻松和放松去看待这样的一群人生活在一起的画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非常好奇它的二三要往哪里去拍，
因为它拍的是上海嘛，
不是
上海周边的一个工程，
对吧？是上海
周边的。
对，还 OK 啊。那我的推荐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说了我就不重复了，简单重复一下吧。沙丘二、交通队二、小丑二，然后那个蜘蛛侠超越宇宙，还有我死侍三，我觉得这是我唯一期待的漫威新作，因为也是福斯回归漫威的第一部电影吧。小贱贱联手狼叔，就烂片摇后印，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是觉得你最好二，
范西攻心
啊，我很喜欢第一部，
对对
啊，但第二部呢没有黄子华了，然后他们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但是确实黄子华是整个那个戏的一个支柱嘛，他没有他之后这故事该怎么讲，我也挺好奇的。然后新作里面哈，我推荐除了刚才说的都很期待红毯先生，我特别好奇，
说实话
就是第一他是宁浩的报恩之作，对吧？当年帮他做了疯狂的石头，但更重要就是宁浩这些年一直在做那种反类型颠覆的东西，他怎么去解构刘德华这个形象，我可太好奇了，还放在春节啊，这个要看。然后米奇时期刚才老徐说了，奉俊昊的那个新的帕丁森主演，然后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克隆该如何对抗世界这么一个故事吧，看看到时候怎么写。还有一个就是特技狂人，是大卫雷奇的新片，这个导演是极寒之城子弹列车导演，然后他曾经是一个动作导演出身，他的新片是瑞恩高斯林啊，他要怎么去，他讲的是一个特技师的破案故事，所以我很好奇他要怎么去拍这么一个跟自己有点关系的这么的一个作品哈。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对于2024年的新片展望，所以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2024年的新片，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去回复。好，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主体话题讨论。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能听到这儿的都是真爱啊！我爱你们。那整个最后的延伸讨论哈，问问二位啊，第一就是2023年让你感动的事儿，这个其实回应到我们去年有聊过同样的，2023年有什么让你感动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哦，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哥本哈根第二场谢幕的时候，我的戏剧老师来看，赵宇老师在这个第二排对我喊，就是反正就肯定了我的整个戏，然后说我做的很成熟，就对我来说师长的肯定比就老师，他这位老师对我的肯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因为他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的引导跟指引。是这
个舞台老师，然后也要退休了，
对，所以非常感动，他能来看还带他的老师的朋友来看，
哎呦真好，
就非常非常感动。
其实也和最近的这次生命体验比较直接的关联，就是回家了之后，我忽然发现一个事情，就是 哎，就是一瞬间能够感受到父母变老了。
嗯，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有的事情确实会疏忽到或者没有办法顾及到，但是能够感受到一件事情是自己在成长。因为我说过这件事情在前几年和后几年之间有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是同样的事情，但这个变化在于哪里，就是当我发现了我的父母开始让我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流程里了，我开始去试着去替他们去分担在这个流程里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帮他们去解决在各个端口中会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开始去预判，然后帮他们去布置，开始安排人。就是其实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环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和我们工作上也好或者其他环节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提前想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每个人去执行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招待好可能会来帮忙的这些人，然后来参加的这些人，然后你会发现哦，以前的时候我是一个还在大学然后被爸爸妈妈照顾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然后到现在的时候可以变成我去替他们分担一些，然后帮他们去旁前忙后，然后这个成长对于我来说可能真的没有达到那种完完全全的可能说让他们很自由很舒服去孝敬他们的那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可能在用我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他们卸掉身上的一些负担和压力，因为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状态可能是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表达和体现出来的，但是能够给他们一些空档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安静一下，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嗯，就是你从一个从为人子女到了可能可以承担起一部分家庭责任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就是我跟老师有个很类似的感觉，就是我以前可能跟我妈因为家里的一些问题吧会有一点小摩擦，会有一点小不对付吧，所以她有时候她跟我讲很多事情我特别抗拒去听，但今年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她真的也50多岁了，她上岁数了，所以她会开始跟我回忆她小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他，然后我会开始跟他有很深的共情。我妈当时说一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她说你终于能安静的听我讲了，以前他只要说我就会反驳他，但是今天是好像我能够从他的视角去出发，这个是让我印象还挺深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跟在节目里我讲，就我夏天的时候我有朋友从日本回来，他已经5年没有回来了。然后我们那么多年之后重遇，我们又是那几个人在一块儿撸串聊天，那个让我印象其实非常的深，包括也那段时间陪了家人也跟老朋友重聚。还有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跟老徐我们去看了月下的宫廷演唱会。虽然那次体验吧有点很难讲，因为第一大家跑调的比较多，二一个呢就是现场因为他是坐票嘛，他不让你站起来，然后大家就是又要站又要坐又要站又坐，就那种特别很最后大家就是为了群情激愤全站起来了，你知道吧，就那个让我感受还挺强烈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今年刚才我节目里也讲，我说跟147老师跟我女朋友去了香港，这个让我的今年觉得很有收获吧，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了，2024年的展望和期待。哎，朋友们，我为什么要请三番老师来，我们聊了将近3个小时的节目，我就为了这一个问题，
什么，
我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了这顿饺子。
你要干嘛？
三番老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说过你的展望的时候，你说2023年我想谈恋爱。
好
好，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完成你去年的这个目标？
答案是没有，我自己的展望依然是我想谈恋爱。
所以有没有努力过2023年？
没有，
全在做事儿，
全在忙。
啊，恋爱不算是事儿。
不，我说今年我
恋爱是一种遭遇。
不是，我说我今年认清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在我现在的世界当中，或许恋爱真的比不上一部戏对我来的重要。我觉得我刚才虽然开玩笑说24年也想谈，但是我现在24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我接下来要拍的毕设拍好。
是明白。
我对我来说是这种，至于其他的所有像感情能不能遭遇没有，我无所谓。我今年认清一个事情，就是我或许由于4年都没谈了，我已经对爱这种东西是一种陌生的感觉。
送你一句老友记里莫妮卡对 Rachel 说的话，欢迎来到现实世界，一夜之后你再这么说。
行，好。
OK， 所以你的24年展望是
拍不好好的
毕设片子，
拍好毕设。
然后能拿很多奖，我们非常期待。老徐，
对，我其实 嗯，第一个展望的话，就是2024年可以抓住机会多出去走一走吧，然后多出去看一看。因为2023年的话，确实感觉没有响应国家号召，没有听见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多去淄博、哈尔滨。
你在反这个热潮、
啊？哎，对。然后趁着大家热情的消退的时候，我再重新去一下，
带上我，带上。
对，可以多出去走一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展望的话，我觉得要去。我们的现在的日常生活也好，或者是我们处于的生活阶段也好，我们可能要意识到我们在对抗某种东西了。就是我虽然认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不对抗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我希望可以做的更极限一点吧，就是对抗碎片化也好，对抗看不见的手也好，对抗电影的一些看不见说不清的那些事情也好，就是我希望能找到一种我和即将到来的那个浪潮相处的一种
方式，
究竟该怎么面对它？我希望这是我2023、2024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任务，就是逐渐的去试着像我们从丫丫学语一样，了解一门语言的时候开始，真正的去了解下一个浪潮是什么，看一看在那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有什么样
的
变化。
明白，
是。我觉得，顺着老师讲，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期待吧，就是抓住每个机会吧，就是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坚持做你热爱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多陪家人，
对，
然后我觉得要学会更好的跟爱你和你爱的人相处吧，这是我今年学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需要继续去学习。我们总会在，我为什么跟你说，我说你可能需要去经历恋爱，因为我觉得在每一次和你完全陌生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与你而言是非常好的去理解生活的一个过程。
我明白。
对对对，我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谈恋爱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只是可能在我们创作生活体验各式各样的人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倒不一定很功利的，
对，
而且是一种感受的东西。
我其实现在在做东西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这方面经历的确实对我做东西是造成影响，
但它也是相遇，像我，
对，我也像，所以不强求嘛。
当然，当然，但是希望你能够明年事业和爱情双丰收吧。对对对，所以啊，包括最后，我觉得也不是一种期待吧，也是希望，因为我在其实前面我有讲，我说明年节目可能想做一些改版，就是可能会想往视频上做一做。这个视频可能就是在我们录音频的时候也可以去做视频，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朋友的帮忙吧。所以如果说能听到这儿的肯定都是真爱了吧。对，如果说有能帮助到我们的朋友，无论是你在营销上有一些能力的，或者是说你在做视频上有些能力的人，也可以跟我们去私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哈。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2023年的年终盘点节目啊。最后送给大家一段话，我们的三番老师跟老徐已经忍不住要出门了，你知道
吗？没有没有没有，
受不了了，这录了好
做时间长了，
录了好四个小时了，
我腰疼。
对对对，对哈，所以啊，怪不得不谈恋爱啊，
这么难过。
对，所以最后的一段结语送给大家，每年在最后都会写这么一段话，希望大家能够听我最后的一点叨叨吧。2023年呢，有许多突如其来的告别，有许多意料之外的收获。回想起漫长的季节中呢，一老一少两个王响，在剧集的尾声穿越时空的凝望，以及那句往前看别回头，这似乎是特别应景于说在岁末年初之交的一句话。2023年呢，大家都辛苦了，告别疫情后的第一年，我们都在适应新常态的同时感受着阵痛与不安。这一年呢，在电影之外还有着太多我们铭记需要铭记的时刻，从频发的区域性战争、各地的山洪地震，到某地的豆腐渣工程导致了体育馆坍塌，导致无数家庭一夜之间被夺走了希望，从令我们心碎的朱令离世，到被网暴的粉发女孩和儿子在学校被车撞死，而后被网暴的母亲先后轻生离世，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悲剧都一次一次地提醒着我们要敬畏生命，也对他者多些理解和尊重。在庸碌的生活琐碎中，我们无心思考，眼花缭乱的短视频、各色资讯，当我们反应过来时，早已迷失在大数据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当中。我们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在意的是什么，也忘记了那些让我们愤怒悲伤的集体记忆。原子化的时代，我们都以为自己身处孤岛，但这不过是某些害怕我们形成岛屿的人有意的在分割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与具体的人去相遇相识，无论是浅社交或是走心的深交，只有面对着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走出孤岛，乘风破浪，构建起属于我们的 human life。 请而来到了2024年，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生活，勇敢的去爱，不要被标签定义自己是谁，不要被所谓的正常所绑架，只有你自己可以选择如何过完这一生。祝福每个你能够健康快乐，谢谢每个你在支持着我们的梦想，感恩与所有人的相遇。2024年，酷狗说会继续陪伴每个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下一个年终盘点我们2025年见，拜拜
拜拜。